人で食べる、お菓子を選ぶ。
大家好，这里是展开讲讲，我是冻姐，
我是康丁，
我是王老师。
哎，今天是一个下午，我们选在下午来录这期节目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往常我们都是在
晚上，北京历史最高温度是吧？
对，今天外面特别热，然后两位老师远道而来，在顶着这个40度的高温，我们今天来录这一期广播电视报，是我们的六月广播电视报，但是标题肯定不会叫这个名字啊。然后这一期的电视报，我们还是会跟上一期的改版那个结构一样，我们会讲我们的头条，然后会讲内容部分，然后也会讲我们的生活，以及最后是我们的解放时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然后同时再次重申一下，我们电视报里面提到的所有影视作品，我们都会聊到一些剧透的环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而且想看的话，可以先跳过啊，等看完再来收听。
尤其是消失的他是吧？
这个是
对。好，那我们先来聊头条部分吧，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就是感觉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感觉了。头条会聊一个电影，就是最近正在热映的《消失的她》，它目前应该已经是19亿，应该播出的时候就会有20亿的票房。而且我看之前它第一波引发关注的时候，不是说它预测票房30多亿吗？
33亿
啊、当时它好像才4-5亿左右，大家就觉得很惊讶。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结果并不是没有可能。对，然后因为它票房算是从去年下半年吧到今年国产电影的票房里表现得非常好的一部，它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嘛，包括它的一些营销啊什么的，我们也觉得说可以要去看一看。结果看完之后就感觉我的总结就是工伤，好久没有受过工伤了。
我还看的早场，因为我不想花那么多钱。
这个电影它本身应该是陈思诚的监制
和
编署的编剧的名，但是我看很多的他们官方的抖音的物料里面，他在现场都是坐在监视器面前的，
然后他表演也是
他去指导的。然后那两个导演我基本上刷没怎么刷到过这两个人。这个电影它还是一个悬疑，女性悬疑的一个类型，它整个放在了一个泰国作为一个故事的发生地，跟现在和去年的一些新闻事件会有很大的一个吻合，就是包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泰国的那个杀妻案嘛，就是被推到悬崖的那个妻子挣扎求生那个事情，他也有获取这个当事人的一些版权故事的原型。然后他好像也是一个
改编
电影，但是他这一点上提及的会比较的少，也有人说就其实跟那个原版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差别，有一些梗和细节他都不太一样，但是这就是大概整体的这个电影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疯狂剧透和疯狂吐槽了，如果你还对这个电影有所兴趣，我建议你别有兴趣。
我每次害怕，我最害怕咱吐槽完大家说
哦
想
看
了，
好奇。
不要好奇，不要为这样的好奇买
你可能你的好奇可以延到它比如说对上线什么的时候。对，好呀，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吧。王老师有什么感觉？我感觉王老师已经很久没去电影院了。为了这个电影去一趟电影院，你的心情如何？
就真的很难说啊，就是因为有人说它是女，其实是女性不友好的电影嘛。我看完直觉，我觉得哪里都不友好呀。我觉得由于
只对陈思诚友好，
唯一友好的部分就是买版权的部分了吧，可能就是反转的那一部分。我最吃惊的地方就是最后的那个镜头出来之后 ，B 超那个镜头出来之后，我那个影院不是开玩笑，大家都在笑。这我都可想这种价值观它落后到一个什么地步了，就是。然后我还真的看完了花絮，因为我知道有花絮。
对对，彩蛋。
我很遗憾没有看。
我开搜了有彩蛋，然后
就更崩溃了。就这部电影到最后给你上升到两个高潮，但是是一个特别诡异的、特别落后的一个你无法想象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它这个电影本身就是它的剧情其实挺简单的，而且我看之前我就被剧透了，因为就会有同事跟我说：“哇，朱一龙这次竟然演了个反派。”我说这个。我看到中途就是我都不需要猜，就是你已经猜到说他是一个就是丈夫杀害妻子，然后闺蜜为了这个妻子来复仇的一个故事嘛，然后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局。然后我没有想到，我其实会知道说他是一个会比较类型的电影，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的画面或者说其他的这些就是硬件部分会做得这么的粗糙，就给我感觉还是蛮网大的，就是会让你觉得很难以接受。然后过程里面他又有大量的 就是比如说一些追车戏，我说哇，这会儿速激了又，然后过一会儿又是这个枪战戏，我说这会儿又碟中谍了，就是他好像又在做一些这种好像很类型的东西往里塞，但是你都感觉到一种巨大的一种虚假，以及里面他包括演员演戏的时候，你也很频繁的会出戏。当然他最后那个底，他其实兜回来意思就是说，你觉得前面是戏吗？他真的是戏，就是我觉得这个点是让我觉得。你不能，就是我感受到的，就
是
一种
他
浓的
他假是正常的，是这意思吧？
对对，
因为他们就在演戏。
对，就是，但是我又不接受这一点，就是说你用一个假的东西来演，就是你的真实逻辑，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些漏洞，摆出一些问题的。但在他，我觉得在陈思诚这里，他是能够自圆其说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看完电影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感受这个人的他的那种狡猾的表情和他自信的状态，满满的呈现在你面前，说怎么样，我又懂。
又懂女人，
又懂女人，
还懂女性互助，
中国人，
对，我还获得了胜利，怎么样？我就只能说佩服呀，我没有别的话。
就真的，你看完这个电影，你觉得导演特别骄傲，就他会叫你，他的东西乍看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东西，所有东西很炫目，很多奇观都很新，但他内核是非常烂俗、非常过时的。
对，
就是你发现他在表达人对于钱的观念、对于情感的观念都非常落后。就沙滩那个是什么？其实所有人都看明白，那不就是一种情感上的对抗和控制嘛？就是一种男性和女性权力倒置之后，他们要玩一种猫鼠游戏嘛？就那个女生可能要逗他，是那种东西。就你其实呈现的是一个非常焦灼、非常的有张力的那么一个东西，但是他的呈现就是，哎，你别来这个，我也是狠人。那个女生说我不怕，就是这种感觉，就是
好土，
非常的土，就像抖音视频一样。你看那个东西，包括他们的演员的动作，我不知道是不是陈导
知道了，
是陈导知道的，
是吗？
他有那个花絮，
我太土了吧？
刘永山还觉得他说很做作，
对，他说哦，陈导在我们就很放心。就是陈导那个文永山还说自己当时不会演，放不开，然后陈导还在那儿就是装作他在那边示范，你要妖娆一点什么的那种。
对，就一把拉过来，然后他就倒在他怀里的，他一副很悠然自得的那种演技。但我觉得充斥大量的都是这种细节。然后另外一个我感觉到很不友好，就是这种电影的创作思路，就是他会把大的社会环境剥离开来嘛，比如说放到国外，放到东南亚，然后最后讲一个奇观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既缺少发生的动力，也不考虑最后这个结局有什么含义，对吧？就是你感觉他为了响应社会的一些焦虑，或者说让观众更关心一个故事，然后他不得不添加一些什么生活的苦难、底层奋斗、凤凰男杀妻，包括女性的恐惧这些东西在里边，他试图去引发共鸣，但他你能感觉到创作者本人压根就不关心杀妻这件事儿，就这个社会议题他压根就不想讨论。比如杀妻的议题你仔细想会是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弱者对于强者暴力的一种恐惧，比如说在生活的那种细小空间里这类看不见的暴力是如何体现的，包括我们之前不聊过那个江照黎明嘛，我觉得江照黎明都比这个好。
对，
他都说了，就是这种是生活里的小细节，这些暴力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那是不是这个东西你放到电影里边，你如何呈现这种动机，如何呈现他这个人是一步步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我觉得他完全不关心，他把所有的动因都指向一个底层人物的自卑，穷人总是很奸猾、很狡猾的，富人总是很有良心，他又变得很弱智，反正在这个剧片子里边。就这种年代还是这种烂俗的价值观。就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底层人，我们在北京上海奋斗的底层人怎么这样的，就动不动就碰到一个白富美，还动不动就沉迷赌博了，然后我们就还杀人了。他要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当下社会最大的恐惧难道就是自卑的穷人吗？结论就是我们要警惕这些凤凰男，不要受他们的欺骗。这就你的整个的主题就是这个。就我在想这种叙事是密蒙都不写了吧，就中国电影里面这种东西居然还能成立。我真的觉得中国电影那比中国的营销号的价值观还要落后。
他还获得了20亿的票房。
对啊，
而且刚才王老师说这种其实就是北爱时期的陈思诚也是这么创作的，就是说人物的道德颜值是按照你的财富进行分配的嘛。比如说施小猛这个角色其实就是一以贯之到这部剧当中。
对呀、
我觉得他这么多年
就没变过，
没有变过，
就完全不变、就是、
但是他会加入现在流行的东西。
对
我都觉得他这个动机他自己都说不过去，所以他让那个朱一龙 吃药嘛，他觉得吃多了，所以导致你看朱一龙他大喊大叫了两个小时，就是因为吃药吃多了。
对
他完全不去写比如说穷人的苦难是什么，那富人是不是有虚伪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在比如说富人系里面常有的东西嘛，
嗯，
我都觉得不用到寄生虫那个阶段，
嗯，
就是你讨论富人是富且善良还是说因为富了所以他是个善良的人，是吧？那我觉得都不到，不至于到这儿，但是你至少在某个阶段你对人的理解，对于金钱的理解，对于人和情感的理解，至少你应该戳破某个生活的真相，就哪怕一个细节都行。
嗯，
所以我那天看三宅唱说的，我觉得特别好笑。
他
说他
不是也看了这个电影吗？
他说片子里有个蝎子的镜头，他认为有象征性。象征性就是什么？象征性就是我总得戳破一点生活的真相嘛。
嗯，
但我觉得他就问陈导，我有没有象征性？我觉得
没
有，没
有，
那就是瞎拍的，整部剧里边都没有象征性。
对，
就他完全不care，就我们戳破一点真相，穷人富人的真相，关于钱的真相，关于现代人情感的真相，我什么都不戳破。就你哪怕比如看不见的客人或者消失爱人里面都会有这些东西，嗯，就是这部影片里面你完全没有，就整个你就看了一场戏，然后这场戏又非常感觉演得非常非常做作的这么一场戏，对，然后结尾还给你两个炸弹，对，
嗯，对，
你只能看完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当时看的感受是这样。
对，
但我其实并不是到最后我才很不适的，我在前面就是他开始就是李牧祖出现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不适，因为那个是个完全男性意淫的一个女性形象，但我当时带着是大家说这是一个所谓的展示女性
互助
的一个片子，因为他最早我记得他刚出现的时候不是在一个泳池嘛，
嗯，
穿一个黄裙子，
嗯，
然后当时就是那种慢镜头
逆光
柔光双射，
嗯，
对，然后他的出然后这个配的音就是他的出现像光一样
照亮
了
我的
世界，
嗯，
我当时反应就是他为什么要照亮你的世界，嗯，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他因为一场他展示他们的爱情的过程嘛，然后因为一场车祸然后他们就突然就结婚了，然后他是跟一个赌徒结婚，
嗯，
然后他要不断的给机会原谅这个人，
嗯，
那他爱情的主体性从头到尾都没有体现，就是他就是被人摆布，然后按照这个设计一步他就是爱上这个男性，
嗯，
这个角色你看不到他任何的主动在哪里，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我非常受不了，就是说这个朱一龙这个角色接手了他父母的公司，
嗯，
然后并且说生意很成功，
啊，
就一年的时间生意很成功，我当时就想怎么整上那个赘婿了，就是你怎么一个前面给你铺垫这个人好像干什么都不太行，
嗯，
然后突然人家把这个亿万集团的家族生意就能做成功了，
嗯，
就是这里面的逻辑也是好像是不给他机会，给他机会你看他
可以
多行，
嗯，
然后他塑造这个女孩还是一个内向的，然后父母双亡的，社会关系极度单纯的，以至于他死了之后你都找不到他的一个朋友，
嗯，
这个事情先不说他有多么的虚假性，你就说这也是男性心目中想象的一个女性嘛，就是无敌的善良单纯，然后他不跟世界建立任何联系，他的唯一联系就是我，
这不是有钱有房父母双亡的那个梗，
对，然后他放到了一个女孩身上，
嗯，
包括到那个其实掏出 B 超之前的那一幕我也非常不舒服，就是因为倪妮作为一个他最好的闺蜜，
嗯，
就是我们假如设身处地的去想说你最好的朋友被他的丈夫杀掉了，然后你面对这个丈夫你会说什么，你肯定不会说你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嗯，
你这样说话你其实还站在那个男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当时就想他失去不失去关我屁事，
嗯，
就是我在意的是我最爱的人我的朋友，我肯定是以他怎么怎么怎么样来出发，
嗯，
而不会以你怎么怎么样来出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男性思维，就这句话就暴露了他所有的，
嗯，
对，这句话就暴露了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个男性所展开的，
嗯，
他的欲望他的失败然后他的复杂性一切都是围绕了他，然后这个女性她只不过失去了她的生命，但这个男人却失去了他的
爱
情，失去了世界上最爱他的人。有人说这个 B 超照片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哦，这个男的就是
为爱情，
对，老婆死了我不咋地，
无所谓，
但是孩子
死了，
孩子要是失去了我的就是传宗接代的东西，
嗯，
我很痛苦，就是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反讽嘛，
嗯，
我觉得完全不是，因为你再回到那一幕你看当时他配的音乐是什么，他知道到那个点我开始煽情了，然后配上了张碧晨的那个煽情的音乐，
嗯，
你再看看当时的那个歌词，他是到那一刻是对这个人还是有一种同情在的，
嗯，
怜悯和同情，就是你，
嗯，
做错了，你抛弃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就这个就跟彩蛋是一样的呀，
对啊，
因为彩蛋它不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两个人在沙滩边上绝美爱情，
爱情
包括我听另外一个播客他有说他看的那个版本里面最后还配了一行字，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一念成魔什么，就是你的一念之间的那个差池会导致你的人生走上不同的道路，类似这种。那其实他还是放在这个男性身上的，就是何非你的一念之差造就了你的悲剧和另外一个女孩的悲剧，你不能一念之差，就是他那个教导意义是对着何非说的，嗯，
对
吧？
从头到尾，我觉得他所有的视角都是围绕这个男性的。虽然这个故事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在讲，男性有多可怕，然后，但是他90%篇幅呈现的李木子完全是活在这个男性的想象之中的，他自己的叙事是基本上没有的。然后倪妮呢，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无所不能，我真的觉得神奇女侠放到泰国，不是放到那个小岛，都搞不定这么多事情。
对，
你看这两个女主吧，我们能想象的女性，一个就是比如说是白衣飘飘的这种纯洁小花，善良、白富美、单纯，要不就是倪妮这样子，能搞定一切。
嗯，
然后呢，我们想象的女主互助就是一个神奇女侠去帮助一个纯洁小花。
嗯，
我就觉得这个咱都几年前都讨论过了，就是这种女性互助的虚假性在哪里。然后呢，我还非常受不了的就是她还要在这个神奇女侠和这个纯洁小花之间制造一种百合的暧昧
氛围。
你明明知道她就是想蹭这个的热度或者蹭这个的流量，你是真的是想去写一个 LGBT 之情，还是是你是在玩梗？大家都很明白的，我现在非常厌弃这种行为，我觉得这种行为才是对那些人非常不尊重的行为。
嗯嗯，
对
对，因为最后他那个回忆他们俩当年那个镜头的时候，两个人画画那个地方，倪妮那个表演痕迹确实是很重的，就是在往那个方向去演。我刚想到那个就是说那个泡那个白富美那一段的时候，我当时的吐槽是，天哪，他喜欢梵高，你带他去看这个展，一幅梵高真迹都没有啊，这富二代也太好骗了吧。
他带他去看那个展就是那种
啊，对对对，
现在很流行的小红书打卡那种声光店。
对对对对对，一幅真迹没有，我的纯纯的声光店。
对，然后我就觉得比如很多人会觉得说，起码这个电影让广大女性
意识到男的不行，
擦亮眼睛。
就是，但就是大家都会说，那起码他让我就是让教育了很多人，让大家，这也是他做的好事儿吧。但是我当时想说，这些所有的警醒加起来都换成了钱，而且是很多很多的钱，能不能拿出一部分给妇女权益组织啊？
对。
我觉得这个警醒非常非常初级，
它是个空洞的警醒，
而且这个警醒咱们看社会新闻免费的不够吗？
对啊，
就
很奇怪。因为我当初觉得还没看之前，我觉得奇怪的点也是在于说，这个电影有很多的营销，它都营销在了比如说情侣看了会分手，什么夫妻看了会吵架，还有女生看了以后会骂男的不行。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小短片，是他带他爸爸妈妈去看，他妈妈还是朱一龙的粉丝，然后看完之后他妈就是一副就是不要跟我说话，就是朱一龙我也不爱了，然后回家那个手机屏幕换成了爱自己，这个点也让我
这是
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他是
我都怀疑这些都是策划，
可能是对，可能是营销的一种。但是我看完电影之后，我也对这种导向感受到一种困惑，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所导向的这种女性对于什么擦亮眼睛这种东西，它背后是虚空的，就是你怎么去擦亮眼睛的，这里面没有讲清楚，比如说类似于像什么情感控制，或者说也没有讲其他的一些更唯一的可能就是说提防这个人爱赌。而且在社会新闻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太多比这严重的多和比这真实的多的案例了，
而且社会新闻的讨论已经非常非常深入了。
对，
就是你明明免费可以得到这个警醒，你为什么要花几十块钱？
看完的以后，我对于这个宣传的点我也感到非常的困惑，但又对他如此的奏效也感到一些就是不知如何是好。就是整体，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很多都是这个片子的缺点，但是不能否认的一个现实就是他确实获得了这么大的一个票房，这件事情还是稍微，虽然我们自认为对基本盘也好，或者说对大家的一个情绪也好会有一定的认知，但这件事情还是稍微会有一点超出意料的。就是它是这样一个落后的，或者说是已经讲过千百遍的一件事情，它却依然还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
嗯，就我当时看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我突然脑里想到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叫我随手一拍没想到火了。你看过那个视频吗？
没有。
就那个人介绍抖音的火视频是怎么做的，就是土味视频三要素，第一伦理文案，第二魔性音乐，第三自我采访。陈思诚的最后那段跟这三个一模一样，就你只要有这三个东西存在，你其实就会在抖音上大火。 就你们可以找那个视频看，那个人拍的非常有意思，他总结了就是这一系列的东西，他又分布了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东西，然后把这三个加上去，就很煽情，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在想，他确实也是有基础的。
嗯，是
他真的好厉，就是我要换一个角度去说，如果换到市场营销，包括把握这种社会情绪的角度，我觉得
他真的
是个高手。
对，
他每一次都能精准的踩上那个点。
是的，
他让我想到以前唐家三少谈那个写作观。
嗯，
就是你的社会在对这个议题已经进化到 3.0 的时候，你就去做那个 1.0 的东西，可能你就踩到那个真正下沉的地方啊，你肯定不会去做那个最先进的东西。
对，
最先进的东西会首先是曲高和寡，其次是面临更多的争议，因为是它是一个新的你要去探索的东西嘛。
对，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还会想到那个保你平安，就是大鹏的那个电影，因为我们俩不是一起看的嘛，就是保你平安，当时我们就是不谈他的故事本身，其实你会觉得那个电影本身的就大鹏的节奏感也好，或者说是讲故事的方式，其实是会明显看到会有进步的。然后那个电影它因为也是为什么会相提并论，因为它也是讲一个算是女性议题嘛，就造黄谣这件事情，但那个电影的票房表现就不好。然后我就觉得它就是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就是它在讲一个可能也不到 3.0 可能是 1.5 或者说 2.0 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它在女性这边并没有讨到好处，就是女性会觉得说这个事还需要讲吗，或者说是你还是要设置一个很清白的人，就是当时大家对它的批判是在这一点上嘛。另外一个反面就是男性观众我觉得根本不关心一个女的是不是清白和被造黄谣，就是我说的是相对下沉的啊，他只关心这个女的为什么会这么清白，她很有可能不清白，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她整个的那个情绪点完全没有踩到下沉的那个点上。但是这个电影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B 超也好，或者说这种凤凰男和富二代的女性的这种阶级差的恋爱也好，赌博也好，这些点全都是非常踩在这个点上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保你平安里面没有，它虽然也有什么追车戏啊，它是公路电影套路，有这种类型的元素，但它没有对女性奇观化的展示。
对，
但是在这里面最最前面文咏珊的整个角色，包括她在荧幕内外都让我非常不适，就是她是彻彻底底在被男性凝视。你看热搜上都说我要一觉醒来我老婆是文咏珊，我怎么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是大家在表达对她的夸奖，但我想想这个话我都觉得好恶心。真的就是你看她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包括那个畸形秀，
对，
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他就是要走这个奇观。你看文咏珊在里面的角色，基本上穿那个烈焰红唇，然后穿一个红裙子，
对，
他就是蛇蝎美女的一个典型的形象嘛。然后他对这个男人的引诱，包括他那个声调，他喊老公那个声调，我觉得都是经过
对
某种设计的。
对，
我觉得保你平安没有这部分，
对，
这部分可能都值11票房吧。
包括他那个就是像你刚说的畸形秀啊，然后他整个放到泰国的这部分，我也在想陈思诚
泰国，我真的觉得
泰国应该就是反抗陈思诚，就是你辱泰了。陈思诚不是之前拍唐探
误杀吗，也是泰国吗，
对对对，然后拍唐探，然后就日本，我们当时也吐槽过他唐探那一部日本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他辱了长泽雅美，对吧，辱日，然后但是他这一套玩的真的太明白了，就是他很理解国人对于国外的一个刻板印象到底是什么。
对，
泰国就是什么
警察不管事儿，
警
察不管事儿，
然后
警察不管事儿，
然后就是你肾就没了，你跟你老婆去旅游，你老婆就没了，过一段时间他就变成一个畸形秀的主角，这些东西都太符合大就是主流吧，可能或者说是一种传统的刻板印象了。我觉得这个点他也是想的就太明白了，这个人。
他的下一步也是关于这，虽然这个里面没有写他是泰国，但他整体感觉还是那个
东南亚
的那个地区。
对，
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下一步那个陈老师
我真的不想再去。
他一定会找一个 IP 或者是情节很强的，然后给他改造成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的，
然后再结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
新的热点。
对，因为这个 idea 或者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一个，你可以在里边处理的非常好，就是对白，包括这里边所有的人物面对情境的不同的反应，我觉得稍微弄一下它都会很好看，而不是现在做成就是大家会很相信这些东西，而不是现在完全不作为，里面完全没有逻辑。你看文咏珊那个角色，他最后的动机是什么？他说我讨厌渣男。
对，
就这个动机也是都弱到不行了吧，这个动机。
嗯，
就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让男性能体会到这种被冤枉被污蔑的这种恐惧感。 那他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我除了就是让男的自己感到这种，那我其实是可以创造一些这些东西的，我可以利用一些比如我的身份，我的什么动作，我的各种反应让他感受到这一点，对吧？那其实这里边的空间非常非常大的，包括文俊祥自己也可以表演出很多我觉得更精彩的表演，而不是现在完全就没有。
另外一个吐槽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倪妮，她作为一个导演，就是太神通广大的这一点，就是我看还有就是说，然后他们在14天不到的时间里，在这个岛上搞定了所有事情，排练，然后置景，然后
所有的监控
爆破，然后监控就是假的那个东西的替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商业大片的那种就是团队里面可能才会有的一些设置，他的一个剧组就完成了。我说天哪，可千万别让老板们看到一个剧组能干短时间内能干这么多事儿。是的，这个也是非常，就里面有特别多不合逻辑的地方，我觉得都不用去一一讨论了。
对，我觉得逻辑的问题跟他的价值观比起来
不值一提。
对，
好的，希望我们吐槽了这一大通之后，大家能够对这个电影保持警惕，
敬而远之。
对陈思诚保持警惕。我们再讲下一个头条，也是这个月的一个热门的综艺，叫海妖的呼唤，火之岛生存战。这是我重说吧，叫海妖的呼唤，火之岛生存战。这个好难念，怎么回事？你来。
是不是因为他那个，
他其实英文很简单。
对，就是赛人嘛。
Siren。
下一个我们来聊一个真人秀，叫海妖的呼唤，火之岛生存战。
好，对，这是一个韩综，然后是在奈飞上播出的，它应该已经播出了一段时间了。其实我看的比较早，但是没有想到它最近还挺热门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去看。现在它豆瓣评分还是 9.6， 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然后它是一个真人秀，是把不同职业的女性聚集到一个小岛上做的一个有点像生存战的一个游戏吧，就是他给他设置一些规则，然后可能最后会有一个获胜的队伍。然后特殊的是，这些职业都是一些传统意义上会认为男性占主导的职业，比如说像军人、警察，然后还有警卫、消防员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设置。然后这个综艺的话，大家比较多去夸赞他的，可能还是说他在这种职业的选择和这个主题上，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新意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仔细去聊一聊。
对，我当时看我觉得最有意思一点就是，我们原来不是说过那本书叫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我看完就是这是女孩们的地上战争就太像了。因为之前有一个类似的综艺叫体能之间，
对，
百人大挑战，我之前先看的是那个。这个综艺我当时看的跟海妖呼唤很像，就是他们也是一群健身的人，
对，
也是有男有女，有什么特种兵，也有健身
舞蹈演员，
还有网红，
对，
还有那个体操运动员，
对
对。但是那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们赛制设置的非常不合理，就是他让特种兵啊、运动员那些人，他们一起搬沙袋，还一直拉船，就是这些赛制，它其实体现不出各个职业的特点，因为大家都很有力量嘛。但其实你想看不同有力量人在不同的职业里是如何发挥这些力量的。但是我觉得海妖呼唤就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的主题主要是基地攻防战嘛，就是这个是能充分体现各个职业特点的。我一开始是被这个吸引的，因为你能发现每个职业的不同的人，他在这个攻防战中所发挥的能力是不同的。比如特种兵他们就很会侦查，比如说他们会去研究那个门是怎么进的。包括我觉得最好的那个人，最聪明的那个人，他去检查那个医院里面去翻那个人的病历，他发现那个人腰受伤了，他就知道，哎，这个人可能有人员损伤嘛。但你看，
结果他还是很猛。
对，结果他特别猛。然后你看警察，他也有他自己的逻辑，他们通常是
倾巢出动。
对，他们是觉得谁会来打警察局呢？
对对对，
就是这个逻辑，就是每次都出门，然后家就被别人偷了，就知道他放的旗子在哪了。然后包括你看运动员，他其实单兵素质比较强，但是他在计谋和领导力上就比较一般。然后你看消防队，就是领导力和沟通能力上都很强，就充分体现了每个职业的特点。就是你会发现，哎，像警察和消防员这样的职业，他可能就是要更遵守规则，注重规则。然后像特种兵，他们可能就会对规则没那么重视。
是，
对，这是我觉得设置特别好的地方。他充分的不仅仅是说，哎，我们就展示一个性别上的女性也可以很有力量，而是说通过这种职业我来展示这种力量如何发挥的。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跟以前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这种综艺很好的，就是它跟那种演唱类综艺最好就是它的评价方式很单一，或者说很简单，就是很公开、简单而且直接，就是获胜嘛。 就你不像比如说我们说浪姐你还要打分，你还要被评价是吧，那这个是没有评价的，其实就是胜利，那胜负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时候，又没有别人评价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看出一个人真正的那种他的素质或者他的感受是个展示的更好的。这个是我觉得跟以前的综艺或者相似的类似的运动类综艺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小康看完之后
看完后非常
硬拉六十。
对，硬拉六十非常喜欢。其实我在冬姐家前面看过一个片花，但当时由于我们当时也在聊天什么，没有全神贯注看。
当时你是饿了，我点开了一集之后饭来了你就放下了。
对，然后后来我自己看的时候，我是看到他们砍柴那会儿，我开始就是欲罢不能，
热血沸腾。
当时那个砍柴不是他有那个分镜嘛，把几个人放在一起，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想看砍柴直拍，就是看某个姐的砍柴直拍，然后就开始燃起了那种非常强。非常想冲去健身房去运动，觉得自己浑身有劲儿。然后看到四五集的时候看哭我了，就是当时那个特技组然后不是遭受埋伏，不是就两个人嘛，要跟八个人对抗，然后他们还要喊求救，他们喊出那个信号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被那个热血就是刺激到，真的就是直接哭出来了。对，不是伤心，就是觉得好难看到这样的时刻吧，就是很难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在影视作品当中都看到那样的时刻。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时候我一直心情非常紧张，就是我很担心到后面他会被陷入某种综艺的套路，因为类似于这种我国产我也看过很多，他到最后会不会又连线他们的儿女，然后就是然后儿女就说妈妈我好想你，然后这边妈妈就开始抹泪，然后
说
我要为孩子做榜样。
我懂了，你是说那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对，
是要展示这个主题是吗？
对，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拍他的丈夫，他丈夫就说我其实是个非常支持我老婆怎么的人，然后再联系他的爸妈，他爸妈可能说小时候我女儿选择做一个消防员我非常的不认同，
这很芒果综艺，
但是今天我觉得他很棒，我要让我的我要让我的女儿加油。我当时非常害怕，就是突然就开始展示这个篇幅，因为他上来的时候只介绍了职业，并没有介绍他们的年龄、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家庭、他们任何私人身份都没有介绍。我当时就非常喜欢这一点，但是我老觉得这个会不会越往后他就会出现呢，就非常担心。后来我看到比较往后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确信他绝对不会出现了，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强调说我是一个女性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话，然后也没有强调说这个职业是传统男性职业，他们自己是没有提的，只是这个是一个默认，就大家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你就了解的信息。他们自己节目组是非常聪明的，就是也非常自信的，就是我很喜欢这点，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天然设置，你通过这种态度你传递出来是就世界本该如此，就不该区分出什么职业就是男性只有男性做的，我就用我不去强调的这个态度来告诉你我认为的世界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因为它不是一种对抗性叙事，他说哎，我不是觉得你这个不好我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事，而是它呈现一个很正常，就是我觉得它最好的就是它的整个目的很简单，就是所有里面所有人都毫不掩饰自己对胜利的渴望，就每个人都非常投入。我一开始最疑惑就是为什么他们对胜利如此执着，就每个人都想赢，以至于可能为了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出来，以至于会观众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我后来想这个其实不就是比如我在看女孩们地下战争之后你就发现哎，原来社会其实是不允许女性展示那种攻击性，包括我们之前聊的野心的，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他是允许他展露野心的，甚至是可以你强烈的表达你对这种野心对于胜利的这种渴望，甚至你可以强烈的表达对你对对手的不满，这个也是很少见的，因为大家一般在综艺节目里都比较客气。
对，
但是你看那个消防员和那个特技组哦，不是消防员和
军人
和对他消防员和那个运动员，他们对军人都特别讨厌，而且非常明确的说出来了。尤其是运动员里面有一个人，因为之前有那个军人找他去谈判，他非常不爽那个人，说我就是很讨厌他们，他们说话太居高临下了，意思是他们很张狂，我就是不想和他们结盟。就这种东西在我觉得在以前的可能很多综艺里边是不太容易看到的，这么直接的表达我不喜欢你，我就是要搞你。包括那个消防员的那个头那个大姐，他不也是吗，他就我就讨厌你们，我觉得不喜欢他们，他很直爽的一个人，他就表达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好像 原来大家采取的这种攻击方式是隐蔽的、间接的或者私下的小群体式的，但好像在这个综艺里面他们可以更直接的去表达的这种不满意。
嗯， 嗯，我觉得我今年看的很多的东亚的流行文化作品啊，不管是电影、电视剧、综艺，其实都有一个大的主题，其实就是我们去年大赏的时候张春说的那个，就是当我们不讲生存的问题，我们女性的发展问题是什么，包括他说女性到底要什么吧，他的原话是女性变强要什么，但现在我觉得可以没有变强，就是女性想要什么，是不是我们能想象的还是原来的那些东西。所以我在看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没有去把他们的这种，因为我们想到女性总是会想到婚恋呀，想到她女儿啊、妻子、母亲这些身份，但她如果是能以职业身份完全出现，她也是一种在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今年看的，包括从《黑暗荣耀》到《重启人生》到某个台剧，以及《海妖》这部综艺，包括我们之前看那个网文《林诺》，我觉得他们都在这个大的问题之下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
是，
嗯，然后这个答案你说它完全对吗？比如说我记得我之前分享重启人生的时候，在我们那个选题会上分享重启人生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同事说，那是不是以好朋友作为人生存的方式，或者以弱者也能活下去这种方式，真的是我们世界运行的逻辑吗？我觉得他有可能这个答案不能完全的正确，但是他给出一个新的想象已经足够了，对于创作而言已经足够了。我觉得今年是这方面让我特别兴奋的，就今年出现的所有的有关回答这个问题的作品，我都非常非常兴奋。
嗯，
我也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我们不能总是在复述困境，就不能像消失他那样，就是你说完了什么也没说，我们需要给出一些我们的想象和可能，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需要给出这个东西。
是的，
就是这是我觉得包括我当时发一条微博讲我的感受嘛，然后有个读者给我留言说，他说他看豆瓣上有一个热评是说，如果我从小就是看这样的作品长大，我会怎么样？
嗯，
我当时看到他给我打这句话的时候，我头皮都麻起来了，因为我突然在想，真的就是我小时候是没有这样的叙事的。
嗯，
然后前几天不是刷微博刷到那个阿花嘛，他讲他女儿，他给他女儿讲那个梁祝的故事，然后他女儿就问他说，为什么女孩不能上学，祝英台不能上学，那个为什么祝英台要和马文才结婚，她不是喜欢梁山伯吗？最后为什么要为梁山伯去死？
嗯，
就虽然她很爱他，但她不就爱不上别人了吗？哦，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好啊，就但是我们小时候可能这些问题当时你被答到了另一个答案，或者是你也不敢问出口，或者你也被塑造的没有去想象到这些问题。
嗯，
我觉得这都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如果你小时候就看的是这样的作品，看的是关于这种新的女性想象的问题，你就会真的可能成长为不同的人了。
嗯
嗯，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军人代表。
嗯，
就我很喜欢军人组，但是我看弹幕包括很多评价，包括我发了也有人给我评论嘛，就是好多人对军人组其实是有不同的意见。
嗯，
因为很显然他们就显得心眼更多，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计谋谋略，还各种坑人，对吧？但是你能发现，尤其是我做个男性，我就非常容易发现这一点，就是同样的行为在女性身上和男性身上你得到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计谋这件事在历史上对男性的评价是这个是非常高的，就是有勇有谋这个词儿，我发现没有用在女性身上，就从来没有这个词儿。因为好像女性被认为你多谋多智，好像是一种不符合我们的社会道德或者社会观念的一个事。但是传统上，比如你看一部《三国演义》在说什么，诸葛亮多智近妖，
嗯，
那表达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有计谋的人的这种赞赏。那比如说什么？周瑜骗蒋干盗书，什么诸葛亮空城计，是吧？这些东西都不是那种所谓传统的堂堂正正的赢，都是一种用计谋去赢的。但是你发现在女性身上，其实大家还是有这种争议，就认为对女性来说好像是一种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我们必须友善的和和气气的，以一种更正当的充满信任的方式去取得胜利，这好像是一个对女性的要求。但是好像在男性传统上根本就没有那个要求。对，这是我觉得特别我感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哎，你会觉得我是不是违反规则了，那呈现这样的形象是不是不够好。然后我觉得这都是传统意义上女性非常不熟悉的形式，包括对于观众来说这是非常不熟悉的，就为什么不可以在表面上展示野心，展示愤怒，展示不满呢？好像这都是不被允许的。包括我看那个，因为当时那个江姐不是扔那个
军人的江姐，
对，军人的江姐不是那个是消防栓嘛，是扔那个灭火器，
嗯，往下扔，
对，就是他是不符合规则了，我看他就被骂得非常惨，就是好像大家不习惯这种叙事。但其实 他确实违反规则，违反规则你就接受惩罚就可以了。但同时你又想，在他的职业来讲，他违反这个规则是非常合理的。就我觉得如果一个消防员或者是警察违反规则，其实我们还会有点惊讶，就是这两个职业其实是非常需要规则制定的。因为这两个作为国家的这种也不能说都是暴力机关吧，就是你需要规则去约束他。但作为一个特种兵来说，对于一个保家卫国的这种职业来说，你其实是需要一些更加游刃有余，或者说更加
灵活的处理方式。
对，灵活的处理方式。所以这个是我当时能理解的，但是好像很多人是不太能接受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节目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允许你做选择。就是因为我这个职业我想这么做，或者说我就想这么做，我去做的这个职业，这个是一个多面选择的部分。包括我看也有人说，就是这种所谓的战争方式的胜利，其实本质上是父权的嘛。就是你虽然说是女性的这种力量的呈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以力量的崇拜，或者说力量的胜利去压垮别人的东西。但我自己一直以来的理解就是，本质上没有一条准确精确的套路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到底应该怎么走。就是刚才康老师应该也说了，就是我们更多的表达或者更多的呈现，它应该不是枷锁。不能说我们做了这个节目，我发现只有消防局的那个东西是认可的，我们就按照那条路走。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它应该是，不是说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是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觉得是可以选择的，这是这档节目我觉得它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成为里边其中任何一种方式去获得胜利，或者不获得胜利，或者以你的方式去生存下来，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我就是那个对军人组稍微有点不适的那种人。我在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就会有点不适，但是我也在想，因为这个点是之前我看，
你是不是之前讲过那个你自己在调试这种心态？
对，就是之前看其他节目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当一个让你不符合你传统想象的女性的形象出现的时候，她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表现出来让你毛骨悚然，表现出来让你害怕，这个事情你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的，因为你传统里面就是没有这样的人，你也会用套用那些旧的规则去评价他嘛，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去改变，或者说是打开你的那个接受度的。这个是我可能当时第一遍看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点不适的部分。然后我也在想另外一个点是，我不知道啊，我不明确，就是说我对他的那个不适还有没有一层，就是所谓他跟那个军人身份的部分。就我有时候偶尔看到，我会觉得有点害怕，对，就有点难，就是他包括他们的那种上下级的体系，会好像比其他队要明显一些。
什么还要喊他们的军称？
对对对对，
就
是类似
军队里的。
这个我没想好啊，但是我觉得也可能是这个节目他不打算去讨论的，或者说是那部分。但是我们自己作为观众的时候去想职业，或者说这个职业背后的比女性更大的符号的时候，可能会想到的东西。但这个是我觉得不涉及个人的评价，它可能是更广阔的一个议题了。
明白。我是因为我这之前我们跟冻姐讨论过，说他之前看好像就是
雪
战的时候，
对，
你讨论过说你要自己调试这个心态嘛。我这次看的时候我会跳出来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这次看没有特别，好像都比较，这几个组我都挺喜欢的。大家现在都很喜欢消防组嘛，觉得他们像三十三餐。我现在跳来看，我就觉得因为消防组非常符合我们的传统的综艺叙事，就是这些群人很善良，
很正直，
然后很幽默，
有
那种负责笑点提供的部分，然后又很松弛，比如说呼呼大睡啊之类的，然后又很团结，
又
讲义气，有道德感，就是我要跟你结盟我就跟你结盟，这些都非常符合我们之前看任何这种，因为综艺里面总是有竞赛嘛，
对，
我们很符合我们这种想象。我觉得我内心很清楚，作为人我天然就喜欢看到
这
样的人，
对，
但与此同时我也会提醒自己，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多一些这种狂妄啊，野心，甚至很卷，就是里面那些很卷的人，我看大家也很讨厌他们，但这些很卷的人就是想赢，我就是一晚上不睡觉，我就要半夜两点把我的斧子埋到你的房子旁边，就这类人也很必要，也很需要。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里面这个个性，就包括我们刚才也分析过了，说这个性格是不是他们职业特性的一部分，如果是你能放到他们职业特性当中去理解，其实你的包容心也会很强。就是我理解消防，我觉得是不光是他们要遵守规则，也是因为他是个救人的职业。就救人的职业他天然就会让你天然得有道德感，你才能去做这个职业。
军人是杀人的职业。
对，
对
军人是杀人的职业，他是攻击性的一个角色。然后那个警卫他是，我觉得他是保护性的角色，就是我是为了，你看他很 他军人被搞的时候，警卫非常非常愤怒，就是说我要去保护他，我要冲过去，尽管那个路特别远，然后冲不过去。然后特技我觉得很意外，我对特技组，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群普通人，因为特技演员很多都是他自己发展，自我发展出了一门技能，然后我以此谋生，我可能不能是那个最耀眼的明星，但是我觉得他代表了一种普通人奋斗的一个形象，而且他也不被看好，对吧？
我觉得他有充分的想证明自己的一种心理。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特技组的叙事是很也很有意思的，
因为其他的职业其实是都被认证的，
对，
它是个标准职业，只有特技其实是不被大家认可。
花拳绣腿是类似于
这
种
东西，
然后他们也是相对，就是然后我看这个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我很喜欢，就是说。看每一种职业它背后的这个训练体系是咋样的，就比如说有一次他们展示那个挖土嘛，你就发现不同的职业采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部分特别有意思，就是前面还有那个包括那个灭火，
灭火的，
但是灭火那个确实那个设置有点偏向就是
消防组，
还有生火的，
对，
你要消防员生火这点也很幽默，
对，所以他那个讲他怎么灭火那个我觉得特别迷人，就是那个水应该怎么打，
对，
我特别喜欢看这部分，因为我会觉得我也很害怕这类综艺就是上来就跟你说我这个职业价值观多牛逼，然后我是为某种精神感召我加入这个职业，我一直也很害怕这个东西，但是你发现它都是水到渠成，蜻蜓点水的点了那么小线，但大多数情况下它都给你展示说这个职业对我的人格的塑造，然后我是怎么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人的啊，我是通过什么什么训练什么什么训练，然后今天我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路径是很清晰的，然后也很展示的过程，我觉得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职业很迷人，
对，
我觉得有个小女孩可能这会儿看了，她觉得我长大要当消防员也说不定呢，就这部分我觉得特好看。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扎实的地方，就是我的感受啊，可能不一定所有人都有，就是你能发现里边所有人都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呈现一种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这种感受，就非常多的镜头，就是我觉得核心议题就是担心自己不够好，就这些人已经是各行业里面我觉得是顶尖的存在了，就是他们会担心，哎，我是不是把我这个职业全貌展示出来了，或者说我受伤了，
哦，
我是不是拖累了大家，
是我代表这个我说在这个行业丢脸了，
对啊，我是代比如警察嘛，你就上来就被淘汰了，放在那个岛上放了三天，最后滚那个东西也没滚过别人，那你想想他们代表的警察来出战，对，就不光是这些，包括是比如说因为我的冒进这次工商证输了，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就是你看里面非常多人在反思这一点，
对，他们每次面对
就是我们女人，
就是，对，就是那个单人采访镜头每个人都在说这个，
对，他们都每次都很认真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就我觉得做的不行，那我要展现是更多领导力，然后那个消防组的那个大姐受伤了，那个老二那个胖胖的姑娘，她就说我要承担起来，我不行，那个什么我要
那个也很感人，砍了30下，
对，
好，我就发现这个真的就是你这个节目最好就是你能发现这些人真的已经尽全力了，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你看不到这一点，就是这些是被隐藏的，就是你可能在生活中我也已经尽最大努力了，但是为什么我还觉得不够好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为什么，
这不就是我吗？
对，那我觉得就是这些人或者女性，那在生活中到底要做到什么样才会觉得自己好呢？还是说根本就不会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就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包括弹幕上也呈现这一点，就弹幕上很慌，我觉得很多人很慌的去说我喜欢那个
消防
组，他原因就是他害怕别的觉得，哎，你认为军人好，你就认可了一种价值观，就是你喜欢违反规则，那人人都违反规则怎么办呢？是吧？那不行啊，是吧？那呈现这样的形象是不是不好的？就是你永远在担心一种担心，就是我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但我觉得这个节目好的就是他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大家会没有这种担心呢？还是说这种担心就是会跟随大家所存在？还是说我们看了之后就发现，哦，原来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可能当你做的足够完美的时候，你依然会有这种观念的存在，你只是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大的负担了，就包括如果你做的不够好的，哎，你发现你的后背能补上来，这不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这种东西吗？
我补充一个小细节，就是我看了那个他们有一个之后的采访，就是他们其中每个队的队长跟一个杂志做了一个采访，然后还包括那个制作人，然后那个杂志给他们都化了妆，然后穿的那种虽然是职业妆，然后弹幕就会有人说为什么要给他们化这样的妆，这个是个杂志不行，就是还他们还是原始的状态更好看，就是虽然就是不说这个杂志做的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观众其实已经意识到说他们本来的样子和不加任何修饰的那个样子本身就是有生命力的，就是美的，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他们那个访谈都是快问快答，也蛮好笑的。就是比如有人问说，身体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有人说身体就是我的资产，
嗯，
就是我的工具，就有点像我们上一期聊那个运动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嗯，
还有一个人说，他做第一句的时候我心里也抖了一下，他说我最近在学做饭，我心里就抖了，你知道，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但他下一句很有意思，他说学做饭要磨刀，我就一边磨刀一边锻炼我的肱二头肌。
Oh.
我好喜欢这句话，就是因为他们聊到就是平时会做什么运动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我最近在做饭，你就很担心他又掉入到一个家庭叙事。Oh. 但后来发现并不是的。
对，因为力量或者健身，我不知道你节目里聊不聊，因为肌肉本身就是一种训练的东西，它跟它对生活其实有种隐喻。你对生活的自信其实也是要训练的，你需要把你生活的自信的肌肉训练出来。就我觉得他们作为这种为什么这种力量型的节目大家会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确实跟锻炼是有关系的。
嗯，
你在锻炼中你会获得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里边。
所以这里面有个很好的设置我很喜欢，就是卡路里是里面的货币。
嗯，
我很喜欢这个设置。我觉得它可以做类似的设置，可以做很更多更丰富，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小社会，就是有一个社会的感觉，社会运行机制的感觉。
嗯，
但它可能因为那个集数比较少，然后再加上它的目的还是做这个战斗嘛。
嗯
嗯，就不完全是一个荒岛生存的这么一个。
嗯，然后后来看采访，因为他这两个导演女导演不都是罗英石的后辈嘛，
嗯，
都是跟他做三十三餐什么的。他，
嗯，
说那个劈柴几刀就是跟三十三餐学的。
哦，果然是三十三餐
啊，三三餐学的。
嗯，
他中间提到了一个我很有感触，因为有人问到这些里边是不是有剧本，他说没剧本，因为太难有剧本了。因为这个里边有200个工作人员参与，其中有60个导演和350台摄像机。他最后说一句，他说我跟罗英石学的剪辑。罗英石的剪辑有一个方针叫以参演者为中心而不是以节目为中心。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这句话就是为了说有的人电影拍的不好就是个问题。你必须以人为中心，你以参演的这些人具体的人为核心去剪辑，你才能真正剪出有情感的东西来。
嗯，
而不是说我为了节目刺激或者节目火爆或者为了叙事要求我去把那个节目熬成一个造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国内很多综艺导演喜欢做的事儿。但是你真正的体谅到参演者，你以参演者为核心，你才能真正拍出这种非常不一样。你看似很简单，我觉得这个海妖就是看似很简单，但是你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东西怎么不是我做的。
嗯，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海妖拍摄还蛮难的，是因为它没办法，就是你得隐藏摄像机，你大部分摄像机得隐藏去拍，因为你太容易暴露了。
对，因为你看里边好多它不是军人有次买了吉利服，他们好像从来没用过。
对，
但是那个每个导演都是穿那个吉利服的。
嗯，
就是伪装起来架个摄像机那样拍。嗯，
是。然后包括他很多镜头语言，尤其是前半部分啊，有很多非常电影式的表达。
对，
嗯，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优点，要不要讲一下他的缺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让我预期大大折损的，就是复活赛太敷衍，
嗯，
太潦草了。我当时以为会调节节奏，比如说这边是基地战，就是非常的快，
嗯，
然后这边会变成一个，就是复活小岛会变成一个慢综，就是荒野求生版的慢综，就是你只有那个你自己带的那个包裹嘛，然后你要生活三天，然后你里面会不会还有一些，他们还奇怪的都住在了一起，会不会有很多故事线什么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没有发生，还是说就是拿掉了。然后最后那个决出复活那个，我也觉得那个设计太潦草了，
嗯，
就是滚
推石头是吗？
推石头
就是
没
有
什么技术含量，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嗯，
就是接下来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像灭火和掰手腕这样的比拼是有明确偏向性的。
嗯，
但是这个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也在想说这个节目大家都讨论说好像对警卫不太公平嘛，但这个节目的问题就是他选房子这个确实他是有 N 种排列组合，你其实没有办法，就比如说假如说住在最远的是消防组，那这个故事可能又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了。
嗯，
那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目前的问题就是让你感觉到不同的职业特性不一定是优势啊，没有被完全的发挥出来，但是就是因为这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会玩出不同的花样，所以你也不太清楚说如果前面这个第一场这个比赛它的结局不同导致大家选房子不同，那会不会导致后面的所有的基地战都会发生变化，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是我觉得它可能现在大家觉得比如说警卫因为它永远在路上就是永远在跑，所以它基本上没有怎么参与整个这个比赛嘛。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像这种开放型的综艺，就是因为我之前参加过那个就是严敏的剧本会嘛，就是你其实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的，你把所有可能性想到的目的是第一个是你要去修你的 bug， 比如说假如消防队就是灭火那个环节我放的特别往前， 那会不会消防队就占据了优势？那他占据的优势会直接导致什么什么结果？那我是不是就要把这个环节往后挪？就是你要有很多这种想象提前的设计。第二是你其实也可以通过赛事引导到你觉得最佳的玩法，就最刺激的玩法。那是不是说那个房子我们不设置那么偏远，就是那么远要有15分钟路程才能跑到某个位置，如果把它换一个位置，我引导我天然就把这个可能存在最不好的一个玩法给排除掉了。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在节目设置上我觉得没有让我觉得特别厉害吧，就是没有到那种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都
激发出来，
计算好激发出来，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
嗯、
这个是非常明确可以更好的。
嗯， 嗯，是是。但是除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刚刚夸的更多的都是就是
主题上，
或者说是就是其中的真实的角色、嗯哎、不是角色，真人的部分，但可能对他的挑剔就是一些赛制的部分，
对对对，
设置的部分。
对，
嗯，
然后包括他那个不是他不是要做一些宣传片什么的，
嗯，
我也很喜欢他里面那个画的动画，那小人都是女性小人，就有时候你画小人天然就会画成一个圆圆的头嘛，就是一个没有头发的人但是那里面他画的全都是女性的小人，我觉得他是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然后但是他里面出现男性工作人员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哎，
有点跳戏。
我想起来有个情节很好笑，
是不是可以变成全都是女孩、嗯、
一开始那个但很不一样，就是一开始他们有很多男性，就有一个环节是要收他们的那个行李，他们带了很多行李、
嗯、
一帮男的站在他后面、
哦、
你天然会觉得首先那是一个很有压迫感的地方、
嗯、
但你发现这些女运动员啊警察什么，他们天然有一个对这种敏感度，就有个人站在那个军人后面，那个女军人立马反应过来、
嗯、
抓过来想揍他、
哦、
你发现没有、
嗯、
就这个点特别有意思。
对，我当时看是每次出现男性工作人员的时候，有些角色有些那种维持规则呀，包括那个当时守房子什么的，这些其实不太需要就是男性这个角色。但后来不是出现那个男性是发布一些命令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包括提一些要求什么的，我当时看到弹幕我觉得特别好笑，他说女人的负担和规则都是男人制造的，就是他在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隐喻，但其实我觉得不是，其实我觉得是没有的啊。
嗯，好的，我觉得基本上这个节目我们也基本上把他我们对他的一些想法什么的都给聊到了。
嗯，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你运动的时候激发你运动动力的一个节目去看。
对，那个劈柴那个确实非常燃。
对，
他因为那一集的结尾他就打点在四个屏幕，所有人都一起把那个
举起来，
对，然后把它劈下去，然后就出那个片尾的那个嘛。好呀，那我们头条的部分就是这两个近期比较热门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进入内容的部分，这一期其实内容部分没有那么多，有一些其实看了以后可能没什么可讲的我们就不讲了，或者说简单带过了。我们先讲电影吧，电影这边是小康看了那个《疯狂元素城》。
对，这个是我带我弟弟去看的，然后当时就是对皮克斯有期待嘛。
你弟有什么反应？
我弟就觉得很俗套
啊、
哦。嗯，你想我弟他作为一个河南的高三刚刚结束的学生，他大概率是没有什么时间看电影的，他都觉得很俗套。我看完最失望的是，我觉得皮克斯为什么会保守成这个样子？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皮克斯的电影都是，尤其动画吧，它都是我成年人看完全没问题，你可以往深了看。但这个片子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往深的看，然后很明确，因为有元素，我们大家很容易想象到它是一个种族的主题，然后关于多样性的一个主题。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莱坞也好，或者是整个美国的电影都喜欢描写东亚女性，就是这里面这个火就是一个东亚女，然后她就背负着这种家族或者是代际传递她身上的这种压力吧，包括痛苦，然后她就遇见了一个之前冻姐说的那种美式快乐
大傻子。
大傻子，
你还是个公务员，你说
是个公务员，很多是个富二代，多金，然后也明确肯定是个白人的一个形象，你可以想象。然后他们就相爱了，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女孩就觉得我要做我自己，因为这个男友给她带来了某种价值观，就是你要做你自己，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价值观。然后她的男友的妈妈就告诉她说，哦，其实你是具备什么什么能力的，我可以把我的某种人脉和资源介绍给你，然后你可以成为一个玻璃大亨之类的人。然后她就原谅了她的东亚的这个爹，然后她爸爸就突然转化了，然后这个故事就是 happy ending 了，就结束了。如果你把它全部拆解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 你就觉得他没有在这个，因为这个元素其实是玩可以玩很多花样的，包括这里面的这种他是有那个种族隔离在的，因为火族在那个元素城当中是一个一直类似于一个是被压迫的一个对象，然后但是这些东西最后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爱情故事。然后我当中其中不太喜欢的地方就是说，我靠着一个这种天生就具备某种特权的这么一个美国白人男孩告诉我说你要做自己，我们就可以做自己了。就是我不知道要做自己了。
这个就让我想起最近我跟小刚特别喜欢看的卡门女士的微博，就是她每次看到，就是这个是我们看关注了一个博主，她是一个衡水中学毕业的一个女生，然后在纽约，她每次看到纽约的男，就是生长在纽约的男的，她都会想说你已经占尽了世界上的便宜，而你却毫不知情。
对那个。对对，但在这个剧当中就是他就是扮演一种他对你的困境是不知的，然后他告诉你鸡汤，然后他就奏效了。这个是我在这个电影当中最不太满意的地方。然后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
有这样一个，
因为他之前不管是疯狂动物城还是我们之前看过那个讲情绪头脑特工队，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就是先进呀，就是价值观上都很先进。然后包括他在这个火这个元素上，我们还喜欢看的就是里面的那种很创意的部分嘛，就比如说你火跟水能玩出什么样子，就是这些设计我觉得没有让我那么的惊喜。然后惊喜的可能就是那个美式的那个男孩，那个水的那个男孩，我觉得有一点好，他塑造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因为他是水嘛，经常哭，动不动他就要哭，我觉得这点还挺好的，就是时时刻刻在哭的一个男孩形象。然后这个火就是不会哭的一个女孩，然后还有那个这个就是严重涉及剧透了，就是本来这个水大家都以为他死了，结果他是变成了水蒸气，他变成了水蒸气，然后
你很聪明嘛，
你的温度再一改变，哎，
他又回来
了。就是他会有很
这是一些不看不知道的一些，就是
对他其实这种小创意可以玩非常非常多，但是他首先他只聚焦在了这个火跟水，他其他元素都特别的配角。但你看疯狂动物城，你会觉得每个动物都很有趣，都很有自己的那个故事，但是这里面就是完全以这个主角，而且还有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这两个小人真的不可爱。
这个是我看海报我就跟小康说的一个点，就是我就是基本上来讲皮克斯做的动画片，就是虽然我们说他要讲故事，但是你有一个很基础的大家的一个调动大家的观看欲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设定或者说你那个画的那个画风，你要比较的宜人，要比较可爱，就是你想象一下做周边吧，就是他能做出来，
比如草莓熊是反派大家也喜欢他，
对，就是你做出来得可爱这个才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做那两个人物，就是你看海报你就不是很想看他，
尤其是那个水，
对，
水特别像个
大
叔
子，对。
就是我们在首尔啊，看到某个雕塑，你跟我说很像那个水，它叫刘波儿，
没有蓝色的玩意儿，
它其实叫波儿什么的，但是我就喊它刘波儿。然后它不是中文翻译嘛，它有那个翻译特别落地，就是那个。火的爸爸妈妈翻译成了火花和火柱，就有点像东北的翠花和什么柱，就是有一些这种皮克斯就是
阻碍你做梦的东西，
我都无法想象这两个小时出现在迪士尼乐园。
对 啊，他感觉是一个动会动的那种影像才比较，
我觉得他出现在迪士尼乐园没有人会找他们互动，没有人会买他们的周边，没有人去跟他们拥抱。那个迪士尼反应特别快嘛，比如说青春变形记的美美就已经出现在迪士尼了，真的不知道，
但他是可爱的，
他是可爱的，但真的不知道这个刘波怎么出现。
好，那我们聊聊电视剧吧。电影其实也还看了其他，但是没什么可说的，就不说了。电视剧也有一个简单提两句的，就是有一个新的电视剧，金莹书写的吧，对吧？就是写《信号》的那个编剧，
对，
然后
信号王国，
对他写的《恶鬼》，这个是金泰梨主演的。但是它不太好评价，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鬼神题材，然后这个剧它本身不太好评，是因为它有一些韩国的传统的一些神鬼元素，所以它跟我觉得是有一定文化上的一些差异。
但实际上我后来又看了一下，但是虽然它是在写看上去的写鬼啊，但它实际不是在写鬼，那不像咱们有的导演，他你说他在拍鬼，他真的就在拍鬼，是吧？那他其实关注的是韩国的自杀案件，因为 他里边中间那个吴世镇演的，是叫吴世镇吧？
吴镇世，
吴镇世是吧、
嗯？
中间那个民俗学家，反正他说的就是、
嗯，
他说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自杀案件中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然后这个手呢，指的就是那些受到威胁和逼迫的，然后从而选择自我了断的这些人，因为通常自杀的人，大家是不太关注他的最后的动机，因为或者最后是因为什么而去做这个选择的。但是比如说我猜想，因为这个片子目前才放到三集，我才看了两集，我猜想他的整个目的是想关注这个群体，或者说想说现在自杀案件的高发可能是一个大环境的原因，比如说韩国现在社会，因为我记得一开始这个片子开头就有几个路人说我想辞职，好想辞职，天气这么好我还想辞职，好想休息个三天，他跟我们当时看下一个素汐就很像，是不是好像我不知道韩国最近或者这几年的这个环境给大家整体呈现了一种非常高压的负面的环境，比如说很多自杀案件可能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这种大环境造成的，但同时可能这个大环境背后还有个恶鬼，那这个恶鬼可能是人，可能是人性恶的地方，可能是另外一些地方，所以在他来看来他需要通过一个骗子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因为中间也有句话说你必须听鬼诉说他的名字以及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编剧来说他可能是想说的是更大的这么一方面的问题，只是他借助鬼神的这个特点来说、
嗯、
啊，因为这个编剧我还是挺喜欢的，他不可能做一个纯
单纯的
就是吓你
类型的、嗯、
对、
嗯、
就是鬼片是吧，
明白、
嗯、
那好的，因为这个片子我看还是稍微会觉得有点吓人的，所以
是挺吓人的、
嗯、对，他还是会有一些、那个、
他的其实视效做得很好，
是的是的是的、嗯、
就非常的精良，
对，然后另外值得夸一句的就是金泰梨在这个片子里面依然是非常非常美的、嗯、虽然前段时间他有一些争议，然后
他为啥有争议啊，
就是他让他的粉丝免费帮他做翻译，类似于这种我也没细看、
嗯、
但是看这个片子的时候还是觉得他非常非常好看，然后他的演技非常非常灵动，他有一场戏他就是眼睛里含着那个泪水，然后你就觉得那个镜头动的时候他眼睛里那个东西像碎银子一样在闪闪发光、
嗯、
就是还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是对他对，然后还是可以看一下他在里面的表现。然后我另外一个好奇就是这个吴正式，就是你说那个民俗学家、
嗯、
他为什么看起来年轻了那么多，他跟其他的剧里面感觉像皮都紧了，
美容了吧，
皮都紧了，这就是一个额外的观察。好的，那我们再聊一个日剧吧，就是松田龙平演的 0.5 的男人，
嗯，
松田秀一导演的。
对，我觉得这个片子本身没有什么，
王老师是不是看完以后觉得在演我？
我没有看完，但是我发现他的时间点出现的他比较微妙，
嗯，
就是我们原来也看过很多类型的片子，
我的是说来话长，
对、
嗯、
我觉得有的是说来话长其实比他更
对
拍得更好一点，
对，
但是他出现时间点就是刚好，我觉得比如说我们社会也出现了一个词叫全职儿女嘛，
嗯，
因为我记得我们那会儿那个词叫啃老，就啃老跟全职儿女的区别在于它消解了这个词的耻感，
对，
就是我们原来会觉得哎，啃老其实 是一种警示，一种鞭策，就是请你回到社会的正常轨道上来，但现在好像大家已经有人认真的说我准备走这条路了，就是所谓日剧里面就是 0.5 的这个男人的这条路，就这个是我觉得当下中国社会和日剧正好结上了一点，因为我原来看我都是当做一个隔壁的事儿，一个邻居的事儿，一个跟我毫不相关的奇观我在看的，但现在看我真的在看很多人是已经认识到可能他未来的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他跟全职儿女有一个不同是，虽然现在大家提到全职儿女有一点就不是一个贬义啊，就是他比较中性的在谈论这个词，
嗯嗯，
但它里面暗含的一个劳动就是我要照顾我的父母嘛，比如我要承担买菜做饭，然后陪父母聊天看电视剧，他好像是有一系列你要做的事儿、
啊、
你才是全职儿女，
你还是在给父母打工的，
对，不然你就是啃老嘛、
嗯、
就是你啥也不干你在家里躲在屋里，我觉得这个 0.5 的男人比较属于啃老而不是全职儿女啊就是他后面才承担了一些比如说接送自己的小侄子呀、啊、什么的、
嗯、
这些是他承担了一些劳动、
嗯、
但他前面我觉得他就是啃老，
我觉得殊途同归，就是你为了消除这种耻感，你说我要做这些事，跟他这个节目到最后，哎，他发现他只有做了这些事儿，他才能重新融入他的家庭，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反过来了，这是，嗯，
对，这个还是我也是看没看完，我也是觉得比较惊讶的一点是，就是像刚刚说的，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因为他比我的说来话长要更
短，
更白描一些，
就五集。
对对对，而且他好像是每一集做出一个小小的举动，说我要怎么去卖出去。
第一集什么什么
跟陌不是
跟
家人以外的
人
说
话，然后什么骑自行车，还有白天出
门，
对
什么之类的。
他好像比我们之前，因为之前很早之前日剧里面就会有这种人设，比如说像那个《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高等游民嘛，他称自己为。
他那有看有评论说高等游民的是他大哥，他是。
对，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对长谷川博己演的，就我不知道，因为这个还没有看到最后。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些作品里面，他讲这样的人，他会讲一个原因，就他会讲我是在社会上受到了，比如说就业的沉重的压力。
第四集有原因
啊，
你们还没看到
，那我还没看到。
第五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出来啊，我看到第四集的，但那个原因他也阐释的，就是职场的原因，
嗯、
但他阐释的也两个人荡荡秋千。
嗯，
好了，这个剧我的感觉就是我看过一百遍了，但是。我也数不清说它跟其他的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嗯、
或者是新的部分。
就这些剧的共同的作用我觉得就是这样也可以、
嗯、
就是你放过自己、
嗯、对对
是这个作用。
它
并不是说哎你会按照这条什么路来走，我觉得可能给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感受。
对对，
就中间有台词我印象很深，就是哎是他妹妹还是跟问他妈、
嗯、
就是说你这个他努力干什么事儿了吗、
嗯、
他妈说努力活着。
对。
就我觉得特别符合当下的这种情绪啊。
是，是，然后包括好像有一次谁跟他说了个加油，他说家里蹲的人是不需要加油的。
可以，这种心态很值得赞赏。
我觉得这类日剧就是它就是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一定的就是比较边缘的群体就是被证明嘛、
嗯、
就是你也说出他们是咋想的、
嗯、
然后我们社会也接纳这样的人、
嗯、
就我觉得这个是很它可能最大的存在价值。
嗯
嗯，对，但我觉得如果这个放在比如说现在的舆论环境里面让大家看，可能也会有人说，那你都有条件在家里蹲，你这算什么惨？是吧？我们这种普通人努力生活都蹲不了家的才叫惨，是吧？
包括说他妈妈嘛，他妈妈相当于一直在为这个家庭，
嗯，
为他的这个老公，为他儿子
买单，是吧？
买单什么的，大家就可能说我看不下去了嘛。
对对对对对。
对、
嗯，
但他用一些幽默化解，他妈在那个底下装了摔倒了，把我笑了半天。
是的，
还有他妈妈和他侄女儿就是坐下来聊为什么他走不出家门嘛，
嗯，
就是他妈妈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他的。我当时想我要有个这样的妈妈该多好、
啊、侄女儿一开始就觉得这个舅舅感觉就是有点问题，他不会是个变态吧？我
是，对，哎，我特别喜欢这点，就是他一直在说他很恶心。
对，很恶心的。
虽然这是松田龙平，但是他只能在家里是个宅男，你也觉得他有点恶心。
对，他一直那个情绪表达的非常准确，就是恶心。
然后我再聊一个日剧叫我们离婚吧，这也是一个奈飞出的日剧、
嗯、
所以他已经全集都放出来了、
哦、
这个剧真的是构成了我最近欢乐的源泉，但是它豆瓣评分非常低，只有 6.7 分。
对，
嗯，它的特点是它的编剧是两个曾经写过非常多有名日剧的两个人，一个是工藤官九郎，一个是大石静。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宫九的风格就是那种鬼马的天脑，就是脑洞开得非常非常大，然后非常让你想不到说这种很滑稽的一个转折。大石静是以狗血著称的，他写了非常多不伦的、出轨的、各种狗血的、什么绝症的爱情戏，所以你很难想象。
哦、怪不得这部我看了几集，怪不得这剧会呈现这种状态、
嗯。是的，就所以你这两个人碰到一起的时候，你一个是很难想象他们组合，另外一个是你完全明白他们写出来这个东西就是他们两个人的风格。所以我看到豆瓣评价很低。我是觉得有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名字就觉得自己要看最完美的离婚、
嗯、
就是他会抱着对
无敌女主，
对，
就是果断什么什么离开，
但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是大家都想在里面看到什么，因为它里面还有政治的因素，就是男主角是一个正三代、
嗯、
要从政的，女主角是一个演员嘛、
嗯、
就是大家都想看到，要么看到你对政治的批判，对吧，要么你看到这个对婚姻的思考，是两个东西都没有。它、嗯、完全是一个、
就
是、就
很日剧。
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说日剧它
好像好难正经，
对，
你发现
嗯，只有那个板垣可能会比较，但是他正经，
但他的正经也是
深情的正经，嗯，是浪漫的正经，就你很难在日剧里面看到他们对一个问题特别严肃和特别深刻的、
嗯、
当然白色巨塔那种除外啊、
嗯、
那样的一个讨论，他可能提供给你的就是一种回归到人本身的，或者说是回归到那种很无厘头的桥段本身的一些呈现，尤其是这两个人的合作，我觉得更是这样。所以我看这个剧的时候，它里面呈现的这个男女主角，他们不是因为男方出轨了，然后女方就很不忿嘛，但是女方也遇到了一个出轨对象、
嗯、
你看到这两个人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会就是站在任何一个人的立场说对方是渣男，或者说这个
那不一定是男的先出轨的
啊，对对对对，确实确实这个确实，然后但是你可能会更适合的是你跳出这样的一个设定去看他们两个人。就我看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句歌词，就是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
这是什么歌词、啊、
就是莫文蔚的阴天、
哦、
嗯，对，然后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体现，里面有非常多滑稽的桥段，包括苏满桃里演的这个男主角，他演的那个渣男真的是好好笑的一个人，
就是笨蛋渣男。
对，就是他有各种，他因为他有他的那个新生嘛，会在画外音里面呈现出来，你就能完全看到这个角色应该是宫九刻画的，就是这个男的到底有多傻，然后多直白，多么的浅薄，但是他同时又不会，又散发一种就是蠢的可爱的气质吧，有点那种感觉。但他整个的故事里面，包括其他人因为他们两个这个婚姻而一直阻碍他们俩不能离婚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其实你不说它有深刻的意义，但是它也用一种喜剧的方式去呈现了这个东西、
嗯、
就是一个政治家要竞选，然后他的妻子正好是一个人气女演员，他们两个人的婚姻的绑定其实是有很大的两个人的利益的捆绑的部分的，然后怎么样去做那个假面夫妻去欺骗就是选民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本身它都有一种 黑色幽默的那种感觉在、
嗯、那个设定我觉得也很好玩、
嗯、
就是他们俩找离婚律师，那个男主角找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女权
对
女性的律师，
对对对，
他找个女律师，然后那个女的找的是一个非常直男的大叔，天天喝威士忌啊那种非常直男的那种，
对，
特别好笑。
嗯，是的，就是他所有里面这个设置我就不明白，就是我觉得这个剧已经满足了我对这两个人合作呈现出来的那个期待了，就是不会在里面找特别多深刻的关于婚姻的本质的意义了，我觉得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很多剧的时候，我们都会作者的表达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的感受也好，他都会很容易去归纳出一些社会议题的表达。但是这个剧就是我觉得就是完全让你放下这些东西，你可以不用想。这个是我看的这个日剧，然后剧集部分的话，这期就基本上就是这几个。然后我们可以聊一个综艺，这个应该是王老师看的综艺。
对，是我这两天看的一个综艺，叫《既然出生就环游世界二》。一，他们去的是南美，然后二是印度，因为我最近刚好对印度很感兴趣，我就看。因为他的主角是之前参加过我独自生活的那个奇岩八四，就是他是一个漫画家、
嗯、对，我知道，
他画了很多年的漫画。对，我之所以很喜欢，就是你能发现他总是在旅游里边做那些你做不出来的事儿，就是你会发现非常有一种解放的意义，就是他莫名其妙他会在街边马路上就躺下来了，是吧？然后莫名其妙他就会在印度那个街头吃一个有一个小食，是一个槟榔叶，然后点上火，那所有的印度人在那吃它，然后大家观众都会觉得他不会去吃吧，他真的吃，然后大家觉得他不会去喝恒河水吧，他真的就喝恒河水，就是所有你不敢干的事他都做了。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最离谱的，是应该是在南美那期，不是在印度那期，就是他去了那个旅馆里面，他洗了他的衣服，他把他的衣服晾在地上，晾在那个旅社的院子里边，就你想象不到，他的房间里明明有那种晾衣杆，他非要铺在那个院子里边，就是你作为观众你看得很难受，你说为什么要搞这种事情，又很不体面，那别人看到这个东西会怎么想呢？就你脑子里一瞬间就是这种东西，但他完全不管，他就这么干，就整个一系列他的旅行里面老有这种东西，就是那种，就我后来发微博，我觉得就是他完全没有那种被担心的目光注视的那种感觉，他就完全就自己想怎么来怎么来，就那种无时不刻的，你身上那种无时不刻被观看被评价的眼光一下就消失了，哦，你就发现，哎，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看你，根本就没有人去关心你，对吧？你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就他身上的这种东西全部被卸下来了，这是我最近看的非常舒服的一个旅行的综艺吧。
嗯，解放了你是吧？
对，我觉得非常解放。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个纪录片，就是也是这个月算是相对有点热点的一个内容，就 BBC 出的这个追查痴汉谁在售卖性侵偷拍影片。
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看的比较晚，就是不是大家最早就他被屏蔽词条的那个时期看的。我当时可能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特别关注的部分是这个调查的过程，因为它特别像我之前看那个网络追踪网络迷踪那个电影，就是桌面电影嘛，就是你现在的很多就是互联网时代的调查报道是什么样子，就是你其实很多信息是完全通过互联网搜索然后你就可以找到嘛，它里面完整的呈现了这个过程，就怎么通过搜索比对邮箱头像，然后 当然也有意外的惊喜，意外的线索闯入，然后找到这个人的。我特别喜欢看这个过程。我记得冻姐之前老说自己是什么来着？互联网侦探
，
互联网侦探，就是给你一点点信息，你就是能在互联网上找到这个人啊、嗯。这个能力现在就在被完全的用在了这次的调查报道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互联网世界已经成为了真实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非常主要的部分。然后可能之后我们的很多的调查方法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的。这是我当时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职业原因就是非常看重的部分。然后当然我也有很震惊的部分，是我之前没看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的故事是跟中国相关的。
嗯，
我以为是个日本的主，就是我在看之前我一直包括大家讨论一直以为是一个啊、哦、我们以日本为镜像，然后我们来讨论中国，因为也出现了很多偷拍的新闻来讨论。然后看这个我非常震撼，就是知道这个故事其实是它的主要的，包括它的主谋，这个犯罪都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对，它其实是 BBC 做的一个 BBC 的中国记者做的一个中国人在日本的，但主要犯罪现场又是在
中
国, 的
中国广州
这么一个
主要的地区。
我是后因为片子我很早就看过，因为我当时看的感觉就是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这种新闻调查类的片子出来了，所以还是蛮惊喜的。后来我就看正面连接后来采访那个记者本身，有两个问题我觉得给我印象很深。第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影片里面不是最后这个记者一定要当面去质问这个所谓这个叫猫咪的这个人嘛，就是那个就是正面他当时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当面去质问他。就是首先他回答第一个是因为新闻伦理的原因，他需要这个被指控的对象去回应这个他的指控。然后第二个我就印象非常深，因为他对，因为他是用粤语问的，就他问你为什么要用粤语问，因为他知道猫咪是广州人，他觉得一个人的母语是他一辈子都不可能逃避的语言，所以他希望用他们共同的母语去质问他，就是他希望不要这个人不要忘掉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当时就是从法律的角度，这个人可能大概率会逃脱了。所以他就是这个采访者希望这个猫咪这个人以后使用粤语的时候能想到他们之间能有这样的一种对话，这个给我印象非常深的。
包括这个女记者正好她也是广东人，她祖籍也是广东人，然后这个案件发生的频发地也是广州的地铁，我觉得这个是冥冥之中，就是她之前也不知道说这个人就是这冥冥之中的碰巧。
是因为她这个质问本身，他其实你看后面的采访，他其实是做了非常多的心理准备的，包括他们是很意外的，一开始读了很多次都没读到，只是最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读到了这个人。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很有价值的问题，就很多人也说为什么一定要找这个人去对质，为什么不找个警察去，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因为前段时间大家也讨论新闻系该不该上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就正好可以回答新闻系该不该上，或者新闻系到底教的是什么。因为他的回答就是他觉得媒体的使命或者 BBC 的使命是揭发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但是打击或者逮捕嫌疑犯是警方的工作，不是记者的工作。
对，
那 BBC 作为一家媒体不能被看为是警方的密切合作者，就是媒体是第四的权利，他们的定位是要去监督警方与公权力，而不是去跟公权力去合作的这么一个位置。他非常清晰的通过这事儿点出了媒体的位置。其实很多人你忘了这件事了，就是大家会觉得那你如果就从他的角度来说，如果他们轻易的向警方提供新闻的线索，那如果有一天比如像一些吹哨人如果向他们提供一些线索的话，会觉得他们跟警方是有高度的联系的，那会不会给他呢？对吧？这就是强调了一个媒体的一个所谓公权力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纪录片和他之后的这些故事很好的说明了新闻媒体为什么要这个行业为什么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就它是无可取代的。
可以作为一个关于要不要上新闻系的一个主题宣传教育，
对，
就大家看看这个，就不是说你一定要上，而是你明白这个行业是干什么的。
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以及它的技术操作手段是怎样的，最新的技术操作手段是怎样的。
对，我觉得比如说张雪峰他说的，比如说新闻作为谋生手段，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他作为谋生手段。
是是是，这里面大家在讨论要不要上新闻系，是站在完全不同的角度的。就好几个大学教授和张雪峰讨论，我的发现就是大家每个人理解的新闻是不同的，大家有的理解成宣传，有的理解成是某种职业，有的理解成一种公，就是对抗公权力的某种独立性调查的机构，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侧面的理解，然后大家用不同的侧面在沟通。我刚才说那个网络追踪这个点，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还又想起了消失的他，我都想 就是互联网时代有谁可能会完全销声匿迹啊？
没有照片，
不可能。
嗯，
对。
而且它里面其实都已经出现他的照片，就是他那个报纸，就是他那个同事都能够从一张报纸上认出说这是那个女学员，你都捞到了，然后
打的太多了，他们连他的手机都拿到了，就是他们不是把他弄晕了吗？
对，
就他用指纹解锁了里边各种，那你他手机里啥你查不出来吗？定位啊什么？
他手机里没有朋友吗？
一大堆都能找到，就设了一个局。
对，他手机里面都没有他赌博的一些信息啊啥的吗？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不存在消失的他，只能创作者让他消失。
好的，我们的内容部分就到刚刚结束，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栏目就是我们的展开生活部分。这个月的展开生活我们会包含我们去首尔的这部分，因为熟悉我们的听众可能都关注到了，我们这个月是正好展开讲讲四周年嘛，我们正好就一起去了一趟首尔，然后做了一些圣地巡礼，会讲这一部分。但在那之前我们会聊一聊我们这个月做的一次特殊的咨询。
心理咨询完了又咨询了什么呢？
对，我们之前是做过那个心理咨询的分享，然后这个月我们做的其实是一个保险的咨询，这个点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正好可以跟刚才那个 0.5 的男人结合，王老师来讲一下。
我真的，其实 0.5 的男人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电视剧，但我看了就在当下看就特别有感触，就是我突然发现我需要考虑可能你未来的生活就是要一个人住了，因为我现在我算了，我一个人住大概快10年了。就是你当时没有想象到这件事可能会持续很久，但是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就突然有点焦虑。比如说经常会有亲戚朋友会问，那你一个人以后你老了怎么办，大家会被这些东西焦虑，但其实很多人我觉得没有去认真思考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做什么。
嗯，
就我前段时间也听个播客叫为什么年轻人都开始关注养老了，对，所以我就突然感觉到一些安全感的缺失，比如说健康的安全感，包括这个比如说未来的规划是不是会拖累到父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焦虑的内容，所以我这个月就做了一个保险业的咨询。
嗯，而且现在像你这样说的，年轻人现在开始关注养老，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比我早多了，
因为我们当年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这种想法，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像王老师的这种为自己的未来去担心或者说去做规划的人会越来越多了。而且特别神奇的，因为刚一会儿也可以分享，因为我们都已经是30+的人了，就是也会有一个特点，保险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说你越早去规划这件事情，从经济成本来讲就会降低很多，这个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事情。就像我们之前在讲30岁那期的时候，我们20多岁的时候觉得那些大病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
对，
到了30岁之后
突然就觉得有关系。
对对对，就真的会觉得会有关系了。
就你，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其实很害怕体检。
嗯，
我也就
不知道体检到底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后果，其实包括钱上的后果也很重要。
嗯，
所以我其实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事儿越早解决越好。我当时在大概31岁还是30岁的时候，我身边有一波人去买过重疾险，但我当时觉得亏了。因为30岁之前买是很便宜的，我觉得正好过，哎，我就特别不想买。
你就因为这种亏的心绪而阻碍了你。
对，但我后来发现这个可能迟早是要买的，甚至趁你的身体还比较健康的时候去买，可能更划得来。
对，而且它这个事情就是属于有点像是你可能之前很难去想到，因为我想到我们20出头的时候都很难想到这件事情，但是你一旦想到之后就好像有点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了。嗯，但是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们也得聊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三个人想想，我觉得可能有听众已经觉得很惊讶了，这三个人到30多岁才开始聊这个事儿。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形容就是说就像是一群文科生到了大学之后特别害怕学高数的那种感觉。我们其实是一直对于像比如说之前很流行的一些什么打疫苗，
疫苗我也是今年打的，
打疫苗，然后
总结这是很困难。
对，然后什么像这种买保险，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我称之为是大人课的一些东西，我们都是比较的抗拒的。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可能从外部的信息上来讲，或者说是从一些理性的分析上来讲，觉得他应该去做，但我们迟迟迈不出那一步，会很害怕，就是对这种未知，会对这种学习，就是很害怕。但是同时有其他的一些同龄人，或者说比我们年纪更小的人，可能他们会更擅长做这件事情，而且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自然。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难的那个人。所以保险这个事情也是，就是以前就觉得说这个事儿 好像是周围的人都在做，然后好像他从各种分析上来讲也都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哦，要去跟一个好像非常会聊的一个比如说经理或者代理就是去聊这件事情、嗯、你就很容易会被他聊得晕晕乎乎，然后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个什么决定，
对，
然后这个事儿就往那个方向发展了，你就很害怕这样的情况，要么你就得做大量的功课，你已经有了很十足的那个准备你再去应对，但那样又对我们来说又很负担。
我对这些大人课总是内心的感觉是，我老觉得这个事儿吧，你得这个人特别有智慧，要不你特别会人际交往、啊、
你想等到一个
特别有手段
来做这个事儿。
对，然后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准备好、嗯、表面上看你这个人就是在拖延，但是内心总觉得我有一天怎么怎么样了我才可以做这个事儿，老是心理上非常害怕，甚至我还有一种心态就是我老想别人带上我，然后我又无法开口跟别人说你带上就是你的作业让我抄
一
抄、
嗯、对、
哦、嗯，包括刚才我在逼王老师帮我理财
被王老师拒绝，
对，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你老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我搞不定，然后我想让别人帮帮我，
嗯，
然后就是你自己搞的事能把我带上。
保险这个事儿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又是他没有办法抄作业，
对， 对， 对，
就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的组成不一样，然后你的年龄不一样、
嗯、
你的性别你的过往的病史你所有的这些你对将来的规划你是否处在一个稳定的职业当中等等等等，所有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也导致说你很难去照抄另外一个人的他买了什么你就去买，这个也是很难实现的、
嗯、
因为还有每个人之前买的那些保险也是不一样的，
嗯，
就你完全是可能买重或者两者只会赔一个、嗯、但是你俩都买了，
对，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太复杂了，就对我们来说就是怎么样获取一个相对比较中立客观的信息或者说是去减少一些学习成本是一个
很心理负担，
对，减少心理负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小雨伞这个平台它其实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途径，我们去做的就是在小雨伞上做了一次保险咨询。这个其实简单说一下，就是因为它的咨询费是一分钱，很便宜、
嗯、
而且我们去做的时候其实刚刚说到说要减少那个心理的负担嘛，因为小雨伞上面的这个保险经纪它其实是各个公司的保险的那个产品它都会熟知的，所以你在面对它的时候没有那种说我必须得在一个公司的一个人那里去跟他沟通你们公司到底有什么这种类型的那个压力，它其实会帮你根据你的情况去梳理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就是最后它可能也并不直接导向一个你的购买，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你去对自己和自己可能会要配置的一些保险产品去进行一个了解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它是很大的减轻了这种心理负担和压力的。
然后我们可以三个人分别分享一下自己的情况，因为我们情况不一样。
嗯
嗯，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是因为我妈是一个极爱买保险的人我那天跟她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因为她说可以帮你梳理你家已经买过的保险，我让我妈，然后我妈给我发了一个 Excel 表，她跟我说我在我爸33岁的时候就给我爸买了养老保险然后对，然后我的保险包括重疾也是我妈在我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帮我买的，但我当时是一个完全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就既然已经有人替我操心我就不想了解的那个状态，但我妈也是一个就她也不是专业的嘛，他只能说是去看，但是他的判断也不一定准确，所以这次我的咨询其实是让对方帮我去梳理一下我的情况和我家庭的情况、
嗯、
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坐标系，我可能能根据这个坐标系再对比我们家已经拥有的那些东西去进行一个对照，还需要去查漏补缺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建立坐标系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以前我在这个事情里面是处于一个不太想管的状态，但我又逐渐觉得说我现在又很怕我妈乱买保险，所以我就觉得说我需要去做一些基础的知识的了解，然后去跟我妈进行讨论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体系的一个搭建。
嗯嗯，我跟冻姐完全反过来，就是我这次因为他会问你是做家庭配置还是个人配置，我就联系了我妈问了我们家庭的情况，我才发现我们家没有为我购买任何保险但他们其他每个人都有，我当时那刻非常的难过并且觉得我一定要爱自己所以我的那个角度就是我是一个零经验的，然后之前也很害怕这件事情，然后也没有买过的一个人。
你什么都没有买过？
没有。
你连某宝那个都没有买过？
没有，那种算，我买过新冠所以我这次就是完全为我自己规划，然后我首先是为了他很多基础常识啊，然后因为他对方是一个咨询的顾问而不是卖这个保险的人，所以我就会提问的压力变得很小，交代完我自身的情况之后他就建议我买重疾险，然后其他的可以先不考虑， 因为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医疗什么的你公司就是包括你的医保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他就推荐了一款针对我的情况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然后我自己又去做了一些功课，比如在小红书上查一查呀，各种网站上搜集一下什么的，所以对我而言这个过程的好处就是是个效率很高的方式，因为我就是不想在上面花时间、
嗯、
甚至我在理财我也不想花时间
下面交给你的理财顾问来讲讲他的保险经历
我们俩可能是同一个推荐，但是我觉得你的费用一定比我低，
对，我的费用比他低，
年龄太大了，我去做那个咨询的选项的时候，我的那个他可以分多少多少年嘛、
哦、
我的那个30是个灰色的点不了
30年那个
对，我还问他，我说为什么不能选30年，那个保险经纪还注意一下措辞，他说嗯，那保险公司也会有风险考虑，他考虑到30年后您的年纪比较大了，
快70了，
他说不允许这个选项，我说好吧。
因为刚刚我们也已经聊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体验，就像最开始说的，就是小雨伞这个平台它是一个保险经纪公司，它提供的就是这种经纪的服务，然后它会有一个人一对一的去跟你做你的分析，然后包括你的、
嗯、
刚刚说我们说的就是你的自己的情况去进行一个方案的配置，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需求和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三个人都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配置保险也是需要通过你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决定的、
嗯、
而且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刚刚说的，你可以在这里选择的是多个保险公司的产品，就是根据你的需求去进行一个组合的配置啊，所以你的需求其实是第一位的，这个点也是我们会觉得说可能跟传统的一些方面会不太一样的一个点、
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并不是说你买了保险跟小雨伞的这个沟通就结束了，它其实是会跟进你的理赔环节的，比如说你在理赔过程中除了联系保险公司，你也可以咨询你这个小雨伞的这个工作人员、
嗯、
对，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不知道的或者行业专业领域不太清楚的事都可以去问他们，
对，包括你比如医院怎么算一个报销，或者说住院，或者说药的使用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咨询，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强调的，就是说当你在这个方面完全不知道然后又不是很想去自己做功课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帮手这种感觉、
嗯、
其实这次呢小雨伞也为我们展开讲讲听众提供了专属的咨询优惠，就是1分钱，
嗯，大原价是68的这个1v1
的
专属服务，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也是我们的特殊的一个优惠，就是你在公众号关注小雨伞公众号啊、然后回复关键词展开，就是展开讲讲的展开，你还能领取一份免费1年的女性防癌险，就是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刚刚非常自己的一个表述，然后如果说你是对这个事情有畏难情绪的人，也可以尝试一下去了解，
先咨询了解了解，
嗯，对对对。好，然后我们这个月的展开生活就大聊特聊一下我们的首尔之行吧，
首尔之旅，
对，
给大家推荐一些
圣地巡礼，
嗯，小红书上没有的景点，
真的是小红书上没有的。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说的一个点，因为这是我们三个人都是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出国，对吧、
嗯、
然后小康说了一句话我很印象深刻，他说这次跟4年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4年前没有小红书，4年前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是会自己去各种网站上做攻略，然后你把它存下来然后你再去标记，但是这次很明显的也会有那个下意识的反应，你去到某一个地方你就开始在小红书里搜经验，但是我们的体感是小红书的经验对我们都不太适用，
是，
嗯，
我们甚至在讨论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嗯、
就是不是说最早的就是在小红书上推荐的人他先发了这个帖子，然后这个帖子看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去同样一个店，
然后他们都只能发一样的帖子，
对，导致这个店越来越成为一个聚集地，
是的，
对，我印象最深就我们第一天晚上吧，还是第二天晚上去吃、
嗯、
排队去吃那个烤肉、
啊、烤肉第一，
你排队的这都是
中
国人，所有人都在说中文，
我甚至怀疑我们看了同一个帖子，
对，
嗯
嗯，就是那种体验还是稍微有一点奇怪的、嗯、
对，就有点像小红书就是
指导你
之旅，
就小红书一个大家庭、嗯、大家在韩国同胞们聚集起来
小红书是个旅行团，咱们都参与那个团了那种感觉，
对，
对、嗯、是的，嗯，这是一个就是宏观上的一个体感啊，因为好像以前确实不会有这种感受，
对、
嗯、
包括就觉得大众点评你也不怎么看了、
嗯、
以前你会查餐厅什么的，会现在餐厅也在小红书跳出来看，小红书还能做好多好多商业方向，
觉得韩国最好最有用的两个软件一个小红书一个
是
啪啪
go， 啪啪 go，
嗯嗯嗯，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一些自己的体感会觉得 我们其实跟小红书的经验都非常的不一致，就是我后来前几天就是
我们创造新的小红书，
对，有个朋友就是洛怀，他去了韩国，然后他发了个即刻说他不知道在韩国玩什么，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青瓦台，然后他当天就去了，他就觉得那个展挺好，就是我们去的这次去的很多的地方，因为我们住在弘大嘛，
嗯，
我们一开始就规划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上岩洞，
嗯，
因为那是电视台聚集的地方，我们想在那边去转一转，有 TV 有
劲，呼吸一下老罗的空气，
对对对，就是去呼吸一下就是 PD 们生活的那个周围的环境，还在那边周边吃饭，我们还去了两次，对
对，那个地方的社畜感特别重，
对，
我们
每
站在那儿，
我们两次去的时候都是中午
快中
了午饭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儿站着说，哇，这都是下一个素汐是的，然后还在那儿看到了有那种就是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有一批粉丝在门口拍照啊什么之类的，嗯，我觉得更多的整体我们这次去就是去为了把我们在电视和综艺里面看到的那个韩国变成我们真实去过的那个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我们四周年的时候去，当然其实如果不是客观条件，
嗯，
我们可能一周年的时候就去了，但它很像是你真的对这个文化非常感兴趣，你也看了它足够多的东西，然后很多东西你是有一种遥远的亲切的感觉的，
嗯，
然后你这一刻你就想真实的感受到在那样一个非常具体的真实存在的时空当中，你在站在那里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嗯，
就是我去之前就抱着这样的态度，
嗯，
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这一趟之旅就是必须是展开讲讲去，
嗯，
就是对我而言首尔就是必须是咱们三个去它对我才是成立的，
嗯，
它才是好玩的，就是如果我跟别人去它是另外一种体验首尔体验韩国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去我们就是展开讲讲式的体验的方式，
嗯，
所以我们的很多旅行我觉得它是独属于我们的，就是它不是攻略型的，它是你独家定制的，这个独家定制就是你跟谁去你们之间共享那个爱好，你们共享的语言，你们懂彼此兴奋的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的，这个让这趟旅行它是独一无二的，
嗯，
它我无法把它写下来之后我找一个完全不懂这个不喜欢这套流行文化的就是不了解这罗英石他们这些人的，他可能根本看觉得这毫无乐趣，
对，
这也很正常，因为他也会有他自己就是他喜欢哈利波特，
嗯，
他会有一个自己的乐趣，但我作为一个没有看过的人我是无法去共享那个东西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语境就是我们之间共享这个语境，包括我们过去四年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我们在这个做我们分享的作品，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共享的某种情绪，它都在这个旅行当中无时无刻的会出现，
对，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我而言非常珍贵的，
嗯，
独特的，
嗯
嗯
嗯，
那么分享一下这些
细节
有哪些独特的经验，
嗯，
我非常独特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旅行我发现我是那种希望有意外发生的，我觉得那个是真正旅行里边比较有意思的，
嗯，
就我第一次我觉得也很意外，就是我们去找那个浪漫体质里边那个朝鲜冷面
店，
我真的惊到了，就是我们找到那个之后才就发现唯一里边空着一张桌子，里边坐满了，真好就是那个节目里边那张就是主人公对他们坐的那张桌子，那时候我真的有点震撼，
对，那一刻我也是我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觉得为什么会是因为那个店当时特别热闹，
嗯，
就是全是人，就是声音很嘈杂，但是就那张桌子空着，
嗯，
而且它居然是一家米其林朝鲜冷面，
米其林，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儿。对你会当时你去之前，你会以为是一家很普通的、没有什么人去的一个冷面店嘛？因为它那冷面特点就是很淡，没有什么味道。对，然后被那个李品健发现了，然后拍到这个剧里边。但你发现居然是一家非常火热的店，
然后现场的人也都是韩国人，就是不像我们去其他店可能都有游客属性。然后我旁边的那个男生就一直在喝汤，
嗯，
喝完了又让别人
加
一碗。
对，他们一直在喝那个汤，
嗯，
就是电视剧里面说的嘛。
对，因为你吃那个面的时候，你也会浮现出那个台词，就是第一口下去真的没有味道，然后之后可能会回想起来，就是跟他写的是一样，
嗯，
这种东西也会让你觉得很神奇。
嗯，
就是你在用电视剧的那个经验和那个东西来过你当时的那个生活。
嗯，然后我们就很兴奋的想拍那种对比图嘛，
嗯，
就是电视剧的截图和那个一模一样的机位，
对，
然后去拍。然后我就在想，旁边的韩国人肯定觉得我们挺奇怪的，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但因为他是家米其林，我觉得大家都还会永远都会
没有人在乎我们。然后包括我们还要去拍那个，他有一个比较高空的一个 俯瞰这个店的位置，我们还跑到隔壁的楼的一个楼上，
对对对，
去拍什么的。
对，是的、
那天确实非常非常的快乐。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觉得，那我们要寻找下一家店，
嗯，
就是《浪漫体质》里面
为
你的
眼
眸
干
杯的那家
烤
肉
店。嗯，
我们确实也找着了，但这个过程非常的曲折。
嗯、
动姐来给大家讲一下。
对，就是最开始是因为我标记的时候那个位置标记错了，我们本来在其他的那个区域，以为在我们活动的区域附近。
它、其实应该在宏大那边。
它其实离我们酒店、
离我们酒店很近，
七八百米。
对，就是就在我们酒店附近。但是我找到了以后，发现哎怎么对不上，然后才发现重新再搜一遍，才发现我位置不在这儿。然后那会儿已经是七八点了，好像。
嗯，
我们又倒腾了 一通那个地铁，然后回到那个宏大附近，然后再去到那个店的时候，发现这个店已经关门了。
嗯，
就是它不是
说租赁，它
对，它是倒
了。
然后我们就非常的难过，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熟悉我们的听众都知道，为你的眼眸干杯是一个还蛮展讲的一个词嘛，就是我们做贴纸也会做过，
嗯、
所以当时是我们甚至都中午的时候得到一次意外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想说晚上我们能不能也坐在他们那个位置。还研究了那个位置到底在什么，
对，
但是结果去了以后就发现它里面是黑的，然后都空了，然后有几个那个烤肉的烟囱在那儿，但是你从外面也能隐约的看到他们当时坐的位置大概是什么样的，但是跟就是没有能够去到里面去做那样的一个圣地巡礼，稍微有点遗憾。
对，因为本来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重头戏的，因为那天正好是我们的6月23日，我们成立四周年的日子，我们想晚上就在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电视剧场景当中吃这顿饭，然后也可能开一个直播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对，
啊、所以当时看到他倒闭的时候，还是内心不免有一些凄凉，
因为
他有一些
浪漫体质不够火呀。
同时有些担忧，但同时又觉得很合理。
嗯，
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爆款剧的一个大家都会去圣地巡礼。
小康经常就会在说，为什么这些就是好像类似于就是说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剧什么的。我说因为他不，他哦，因为他
是个糊剧。
对，后来他自己都不需要解释，就是因为他是个糊剧。对。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以外还去了那个妩媚的那个店，因为就离那个冷面店很近，就走过去了。
是的是的，
就是
黑
暗荣
耀
里颜真和那个在镇出轨的那个店。
对，就是那个
蓝
色
购
物
袋
的买手店。
对对对对对，它现实生活里也是个买手店。
是的，
嗯。然后我们其实我当时还在地图上有标记其他的一些作品，因为比如说像我的解放日志，我就因为也有听众在下面留言说，有人说不是，有人说去那个就是地里让王老师跳远，
钩总还在是吧？电没了，钩还在。
对对对对对，电没了，钩还在，王老师可以去跳远什么的。但是因为那个地方离首尔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就是标记了，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来得及去，就是比如说标记了颜真和不是标记了东恩和那个何道英一起吃饭团的那个店，
哦、
标记了昌西，就是那个解放日志里面的二哥他工作的那个便
利
店，还有解放日志最后一集两个人在天桥上会面的那个地方，他就在如意岛的一个大桥上面，
嗯、
就是都标记了，但是因为时间原因就没有来得及去。但是我想象就是说这个环节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
对，这就是我觉得刚刚小康说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就是包括我们去到那个地方，这本身其实就已经构成一场圣地巡礼，因为我们之前聊了这么多的韩国内容，我们自己看了这么多的作品，然后去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感受和理解都会更丰富和多维一些。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青瓦台不是之前一直不开放吗？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大家可以去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发现遍地都是展色，不光是青瓦台啊，就青瓦台的那个旅游的主色调是粉色嘛，就是展讲的那个粉色，然后你在韩国的
大街小巷
你都能看到展的那个蓝色和那个粉色，然后我们拍了很多，比如说有公交车，
你怎么还没有发出来，
然后有那个笔，然后有那各种建筑、衣服、招牌，就发现这两个颜色遍地都是，
它甚至底下你注意车道上画的那个线都是两个颜色，我看过字啊。
对，因为大家都印象里知道说韩国是一个大家就是人穿衣服只穿黑白灰三种颜色的地方，但是它的建筑和很
多
其他的一些东西，它运用的色块是非常大胆的，很多外部建筑它就是用一些很明亮的很夸张的颜色，
甚至是一些很市政建设的部分，
对，
就是基础设施按说都会用一些比较严肃，但他们都用了很轻松很调皮的颜色，比如青瓦台你想象不到一进去是个
粉
色
的
招牌，到处都是粉色的招牌，
嗯，
然后在青瓦台那个展览我也觉得很
有
趣，
很
有
意思，
那是一个历届总统展，
嗯，
然后我也觉得那个乐趣是假如我自己去的话我可能不会注意 但后来我们也是看着看着突然发现，因为开始用那帕拉扣去翻译他的文案嘛，他的文案写的非常的好玩，因为他没办法去细数他们的政绩，或者说他们，因为这些总统大多数没有好下场，你要去写这没法写，他们就，我觉得他们就是韩国电视剧式的文案，就是去写那些小事儿，然后还要给每一个总统配一个
人设，
人设的，然后这个人设怎么体现呢，就选一个物件、
嗯、
就用一个物品来体现他，比如说谁谁是足球，谁谁是登山鞋，谁谁是、
嗯、李明博士那个自行车的头盔、
嗯、然后当时我们就在讨论我们几个人分别
是什么
然后冻姐就说王老师是一只猫然后冻姐说她要放一台电视机，然后我说那我放什么呢，冻姐说放一台
电脑
天哪，这才是残忍然后我觉得里面特别有趣，就是说到那个是李明博吧，
戴眼镜那个、
哦、说他本来不戴眼镜，后来他做
了
一次白内障手术，然后他就戴了眼镜，然后正好去了某个学校视察，然后有个女学生说、
嗯、
总统先生您戴眼镜好帅气啊、
嗯、
然后从此李明博就决定戴眼镜，
所
以他的文案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对，包括他还可以绕他一些以前居住过的那个房间去转嘛，
对，
你进不去，但是你从外面能看到那个房间都是大概是什么样子、
嗯、
包括看到后面放着那种酱缸，我说哟，总统也吃泡菜吃腌的酱菜，
我觉得最离谱的就是那个天下第
一
福
地
这个地方风水差成什么样那么多届总统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对，嗯，是的，这个我们还是挺推荐
大家去的
看一下的、
嗯、
但是那个展好像持续到8月份还是9月份，
对，反正快结束了。
嗯， 嗯，对对对，但是因为确实是以前青瓦台其实它不会去开放给参观嘛，所以也是比较巧的、
嗯、它总统办公室的表还显示在总统
离开的
那
个
课。
嗯， 嗯，对对对，嗯，然后我们还去了那个电影资料馆，
是、
嗯、
就是在那个我们刚说的
上
岩洞那附近。
这个是波米老师推荐的吗？
对，他提到的，就是波米说他10年前去过、
哦、
他跟海老鼠一起去、
嗯、
然后他是去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正好那个足球比赛的场地就是旁边那个场地，他好像就搜了一下就去了。他当时说他10年前去的时候，就是里面就有那个李沧东的那个密阳的那个拍摄场景那个还原，对对对，我们这次去也看到，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他把它挪出来了，
放进，就是把那个位置挪给奉俊昊了是吧？
对，然后就是他因为风雨说的时候他觉得说这10年韩国电影应该有蛮多新的东西可以展的，但我们看完之后其实就多了寄生虫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摆那个他摆了一些就是剧组的那个服装，他就摆了寄生虫里面父子的那套衣服，然后可能多了一个百年电影100部电影的那个牌子吧什么的、
嗯、
就是好像也没有特别多的新的东西，但是他其实确实是从韩国电影的发展开始给你梳理了他们的这个历程、
嗯、
如果你要去电视台附近室内巡礼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对、
嗯、
的，
他也不需要预约，我们开始我研究了半天看看他是不是要预约，因为网上搞得很复杂，就去了以后直接那个人说
预约，
而且是
免
费
的。
嗯，我觉得旁边那个僵尸展还挺有意思的，
对，就那个特展我们去的时候是最后一天，
对，
就他旁边有一个常设展和一个特别展，这个特别展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一个 K 僵尸主题K-pop K 僵尸对，就是讲韩国的僵尸片，大家都知道的釜山行或者说岩上浩的首尔站，以及包括像王国等等，它里面就有一些置景，然后主要都是讲那个岩上浩的作品吧，有一个这样的特别展，大家可以如果去的话也可以看看当时的特别展是什么。
是，
嗯，比较遗憾就是上岩洞的周边店，就是 TVN 以前卖妙汉呀、啊、什么的、
嗯、
它就关掉了。
对，
然后我们第一天我们到的时候立马就去了兔
龙
的
快闪店，
如意岛的现代
百
货地下一层的一个展览、
嗯、
然后也是最后一天，
嗯，
然后呢
也是卖空了，
全都卖空了，只剩下了一个帆布袋，
嗯，
然后我们买下来了，这次节目当中我们会抽奖送给大家。
对，
哦，就是因为其他的都无法购买，还有一个羽绒服应该可以购买吧，
但是那羽绒服就是算了吧。
对，
他有蛮多周边的，小康一边看一边说这不是还有吗，为什么不卖，
对，
我说人家还要去大邱展。对，但是我们还是排了一个跟兔龙的玩偶合影，就是四宫格合影，然后非常的拙劣，然后非常的手忙脚乱，对，不会拍。然后
上一次拍大头贴这多少年了，
拍完之后回来一刷，哦，人家都现在都很流行这样的一些拍照、
嗯、
不是韩国街头这种拍照店
特
别
多，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特别喜欢拍那种
一个 MBT 什么测试店，
MBTI 测试店，
我觉得
大头贴店
还有冰美式，就是三个
就是
遍布大街小巷。
对， 对，我们走了一个小巷的时候，发现外面那个垃圾桶上全是，就因为冰美式的那个杯子是特殊的，就是透明的，上面一个圆弧形的那个东西，堆满了，全是那样的冰美式，我们觉得很吓人。
然后你进店之前会有进一些那个衣服店什么的，会有一个专门放冰美式的
一个地方。
因为韩国店里面是不允许带饮料的，
嗯、
就是那种带盖的饮料的进去，公交车上也不允许。
公交车对，公交车也不允许。
是的，然后我们基本上在那儿就是每天两杯冰美式吧，
对，非常大桶，非常苦，
对，
你不要喝尊哥代言的那款，我觉得不好喝，
但那款非常
便宜，
嗯，就七八块钱吧，可能，嗯，我们最后一天去了梨泰院，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是这次的一个安排，是我们最后第二天就要走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安排了，我们就在那个解放村里面。那时候已经傍晚了，
对，
就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解放村里面散步，然后因为那里面住的都是当地的居民嘛，我特别喜欢那一幕，然后全是爬坡，
嗯、
爬高上去，然后
又下来，
就是很多家家户户都在吃饭，然后你就进入到一个非常当地的一个场景当中，
嗯、
然后你也没有什么目的，你也没有下一站的行程，你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你们就在那漫无目的的走，
嗯，
然后我觉得很放松，
然后走着走着回头看，哎，看到了南山塔，就觉得很燃烧，
嗯
哦、然后走着走着看到一个出租车，上面写着有地气厅的海报，
对，是的，
对我很喜欢那个傍晚，
嗯、是很放松，其实我觉得那个也是算是一个解放时刻了，
对对对对对，
对开放那不是解放村吗？你不是开了那个地铁站
的，对对对对对，
是
的，是的，
那个、
嗯，对对对、
嗯。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值得提的，就是我们这次的那个交通这件事情。我们第一天那个交通体验特别不好，因为我们出来就是因为看到就是酒店离机场很近，
嗯、
我们飞金浦嘛，就说我们坐那个地铁、
嗯，
然后觉得应该很近，结果没想到换乘的时候费了老大的劲，因为他那个。
嗯
当时我们还没有用 PapaGo 好像、
嗯、
然后就看不懂、
嗯、
然后也不知道那个地铁是不是对的，反正就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晚上的时候又坐地铁，
再加上宏大
的地铁站真的是太大了，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
它有九号出口，
对、
哦、
有点类似于上海
的日本
的，
我想说
日本
的
新宿
什么的，新宿站
上，我以为上上海的人民广场什么类似这种、
哦、
就是它出口非常多，每个出口跟每个出口之间隔得很远，以至于这个站太过于庞大，我们一直就在地下走，而且当时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当时是六七点，就是正好赶上他们的下班的高峰、
嗯、
然后小康就说感觉还在北京，我说我的、
啊、那个感受太深刻了，就是你走到人群中你不动脑子的时候，你真的像在北京地铁里面在走，
对，
一模一样，
对，就是你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上班族社畜，今天下班了回家，你没有一种在外面旅游的感觉。
是，
嗯。然后后面两天我们改坐了公，基本上改坐公交之后就好很多。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唯一一次跟，比如韩国人建立连接，就我们那天晚上喝酒。
哦。
就那天我们是先去吃炸鸡吧。
对。
就是反正也没吃饱，
嗯、
然后就是只是每个人喝了一杯啤酒。后来我们决定去找一些就是康老师想
喝烧酒。
对，想喝烧酒，然后吃一些韩国什么街头的那些什么什么类似什么汤啊什么之类的，
嗯，
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就走了很久，随便找了一个看上去很当地很 local 的这么一个店、啊
嗯、
坐在外面就去吃那个汤叫什么来着，特别辣的，
扇贝，
对，扇贝
什么辣汤，
青椒扇贝，
对，特别辣，那
个锅特别，
那个汤看起来非常清澈，但是里面全是辣椒，我们说这是不是那个青阳辣椒，
对
对，就然后正在喝酒喝烧酒，然后喝到一半
有个大哥，
有个大不是
大
叔，
大叔
有个大叔，对，60岁了，就是他不是他骑个车，我观察到我感觉他是在骑行还怎么的，那时候已经两点了吧、
嗯、
还是三点、
嗯、对，两点，
非常晚了，就周围要么就是那个你能看到呕吐人没看到，但是抱在一块的人看到很多了、
嗯、看到很多谈恋爱的人、
就韩国年轻人都在谈恋爱，我发现，对，他突然冲过来说就是跟我们聊天，然后突然他能讲几句英语，所以我们能听得懂，
嗯，
然后就是聊起来，然后他突然表达他对中国这个熟悉，或者说他喜欢的中国的这个话，应该说不出来会被逼掉的，就哔哔哔哔哔哔，大概这个意思吧，大家理解一下，没法放出来，我们就很震惊。就是我一开始没太明白他想干嘛，因为突然间冲到我们这里来嘛，又是年纪挺大的一个男性，我以为他要表达对中国的愤怒还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他要打我，
我也以为
是的，他的很冲突很激动嘛，然后他又。那个韩语夹杂英文不知道在说什么，那后来他明白他其实说他1982年去过中国嘛，
嗯，
就发现很早，就是那他我才想对他们的年纪来说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比较复杂的，或者是比较正面的一些情感在里边的，然后后来就大概聊了一些他对这个东西的感情，然后聊一些他问你多大是吧，就是类似于这种，
他问你了然后夸你年轻是不是，
他说就这是你人生中最好的
年
纪，
对对对，
他说这是一个男人最好的
男人是吧、
嗯、
好吧，对， 就很直男。后来以为他走了，后来又买了一杯咖啡过来，
送给了王老师，
送给了王老师。
后来喝了吗？
第二天早上喝了。
对，
对，就是你其实你发现夜晚其实你还是能，包括后面我们不是还做了一个韩国人，他后来道歉，他说
对对对，
东西好像出去了，然后他就道歉说不好意思啊什么，类似这个意思啊，我也没全听明白，就是好像就是说。不好意思，那个人怎么怎么样了？我们还说 OK， 他其实还是蛮友好的，就是这种。
嗯、
对，
他以为是不体面或者给别人制造
了，他代表韩国人
道歉了。对对对对对，是的，还蛮有意思的这些事情。
对，这个经历很有意思。
嗯、哎，就我感觉有很多很多细节，就没有办法完全说完。比如说，我跟小康就觉得说，天哪，韩国的好喝的咖啡店怎么这么多？随便进一家早餐店，然后它的装修，只要你觉得它看起来不错，进去就会很不错、
嗯，
然后咖啡也很好喝，然后那个店也很安静。我们就说、
嗯，
哇，这个店开在北京一定会成为一家网红店。我就说什么店开到北京不会成为一家网红店的？
嗯，
对。然后另外有一个感受，其实是我觉得小康可能也发微博，就是城市活力这件事情。
嗯，
可能因为我们住在弘大，就是那是一个。就是年轻人比较聚集的地方，晚上两点的时候，尤其是那天我们走之前一天是周六嘛，
嗯，三点还在唱歌，
对，三点还在唱歌，
有人在鼓掌，
嗯，就是街上全是人，我觉得北京没有这样的街头，嗯，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让人难受的，就是不管是他们的文化生活也好，还是说年轻人的生活也好，虽然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说什么东亚三国的生育率都很低啊，韩国年轻人不谈恋爱啊，但这次去看了以后感受，我觉得至少比我们还要强一些的。对，这个还是蛮特别的体验。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哔哔哔了，但是我想在韩国体验的东西也都体验到了。
嗯
嗯，
对，我们去出发之前在那个机场买的那个星巴克上面就是写的那个取餐码，就是比想象当中有趣。
嗯、
然后当时小康就说，希望这能成为我们这次的一个概括。
确实
嗯,
嗯，
但是他确实，
嗯，游行也看到了，
抗议
也看
到了，嗯。包括我们还看到，我们去吃饭还看到抗议的人群在。就是我觉得那一幕非常日常，就是你抗议，我之前我也会好奇抗议结束大家去做什么，
他们去吃饭，
对，大家也要去吃饭、
嗯、
大家也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对
嗯,
对,
嗯，对，就是坐在我们隔壁
旁边。
嗯, 嗯，
好的，这个还是非常
非常快乐
印象深刻的一次出行、
嗯、
对，
嗯，虽然那天没有办法跟大家四周年的时候直播，
嗯
嗯, 嗯，因为确实信号啊
网络的问题，
嗯，但是我们自己还过得蛮开心的那天晚上。
那天要直播，那个大爷来直播间会被封掉了。
好呀，那我们最后的最后就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解放时刻吧。嗯
嗯，我想说了一个解放时刻，有点像街上冻姐刚才说那个城市活力的部分、
嗯、
因为这个月因为梅西来中国嘛，然后我弟弟是梅西的粉丝，然后我就当时我当然没有买到票了，但是我就觉得无论如何我想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这个整个的球迷文化或者是这个现场，哪怕你我弟弟一说哪怕我跟梅西能够呼吸同样的空气在同一个同一片天空下，我觉得也很好、
嗯、
我就是说那你就过来吧、
嗯、
然后我就完整的跟了他一天，比如早上就是我们去三里屯阿迪达斯就是排队买那个队服，然后包括阿迪达斯也换了那个装潢，就是变成了那个他的 logo 变成了阿根廷的配色，后来他变成了一个据点，很多球迷的一个据点，然后我们又去了四季酒店去
蹲守，
对，蹲守梅西，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发现那两边全都是球迷，我就很少在北京见到那么多的，已经不是年，应该是非常少年轻人，就是高中生大学生一样，男生女孩男孩女孩都有，然后大家非常聪明，大家知道怎么吸引梅西的注意，比如有人拉了横幅就是拿他儿子的照片，然后上面写着爸爸看我、
嗯、
然后还有一个女生拿的是他那个是梅西的奶奶吧还是姥姥，就是因为梅西在世界杯决赛的时候最后一个点球前他不是做了一个祈祷的动作嘛，就是其实向自己的奶奶祈祷，然后那个他们就拿了他奶奶的一个肖像，卡通肖像，然后上面写着我看到了，就是看到了他最后获胜的那一刻嘛、
嗯、
我觉得大家都在花尽心思然后怎么让梅西注意到我、
嗯、
然后当那个场景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活力，就是因为晚上梅西能出发去球场大概也得个六七点才会出发吧，但是那个从早上可能都有人在那里蹲守了，然后大家就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但是每过一后来又变成这个样子，就是随便过一辆车大家都要欢呼，出租车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他只要开过那条路然后大家就开始欢呼，大家开始喊梅西， 到晚上的时候大巴车不就开过了吗？开过了之后大家就集体在喊主办方傻逼，集体大家大喊，就是喊，然后大家，然后在大家开始，就是因为那个路交通已经有点堵塞了，然后地铁人也特别多，大家就开始骑共享单车骑到工体，你能看到路上一个车队然后骑到工体。然后那天整个三里屯泛三里屯地带都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活力，就是哪怕大家为了一个很小的事儿，但你能感觉到大家那种兴奋感和我们共同集体的参与一件事情，这个参与不一定我进到球场看球赛，而是我知道发生这件事情，我知道为什么街上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穿梅西球衣的人。那天我觉得泛三里屯地区穿梅西球衣的人比穿正常衣服的人
要多，
因为我们都穿了梅西的球衣，好像我们就有一个共同体或有一个身份能够互相确认。就那个场景，包括摆摊的人卖那种周边的假球衣的人，我都觉得这是城市活力的一部分。我觉得我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北京了，可能之前是不是比如说国安踢比赛的时候呀，或者什么大型演唱会的时候可能会有，但这次梅西的这个动员能力我觉得可能是更强的。
其实我的解放时刻也是，我的解放时刻不是我自己参与的，就是那个小孩跑到场里面拥抱梅西那个场景，就我看了很多遍，因为他跑得非常认真而且非常用力的在冲刺，一直冲刺到他体力没有的时候最后倒下来了，就我看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感动。
我也是，
就是那种精疲力竭，但是我为了我想要的东西，我去努力奔跑的这么一个场景，可能放到日剧里边更合适。但是你在那一天，我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情况，反正就突然看到这么解放的一个时刻，完全就被这个东西感染了。
嗯，这么说来，好像确实那天那个他的那个笑容，那个照片刷屏也确实非常让人感动。
他被抬走的时候就很开心，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我就特别烦这种时候，有人在强调什么。规则，对吧？
所有人都进场，那怎么办？
对，就是，但是我是觉得，只要你是一个曾经经历过，就包括刚刚小康说的那种追星，你能看到，我看到很多那种小视频，就你能发现，确实是年龄上、性别上，各个年龄都有。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对一些事情，尤其是过去这一个月，我觉得包括大量的演唱会也好，大量的一些明星的活动也好，都还蛮多的，然后现场都非常非常火爆。就我觉得，我就特别不喜欢看到有的人说值得吗？至于吗？我觉得
值得和
值得和至于，就是所有人都应该认为这个事情值得和至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不是说什么追星这这那那，就是陷入到鄙视链的底端什么这种，我觉得凡是经历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人，都应该理解这种值得和治愈。
是，
嗯，
然后包括那天那个澳大利亚的主帅接受采访说，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见到这么多梅西球衣，见到这么多阿根廷球衣。然后他说都没看到什么穿澳大利亚球衣的人，就是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往工体走的时候，我看到了三四个穿，因为是黄色很显眼嘛，澳大利亚球衣的人，我还拍给了冻姐，我说好意外呀，然后我再细睛一看，哦，澳大利亚人。然后后来因为那个直播的时候他必须要给每个支持每个球队的球迷都要给镜头嘛，然后就永远给那几个人，然后那几个人就是我偶遇的那几个人。但我觉得大家也很快乐，大家走在那个人群里也没有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然后就穿梅西球衣的人一直给他打趣，跟他们打招呼什么的。然后有一个小孩就是穿黄色球衣的人，然后大家发现他里面穿了一件梅西球衣，他穿了两件，他外面披着一个澳大利亚的国旗什么的，但他里面穿的是梅西的球衣。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那天我觉得我经历的好多好多事情都让我觉得我看到了就是这个城市很动人，很活，很有活力的一部分。然后我们都很快乐。
好呀，我们这期的电视报就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我觉得是一期很快乐的电视报，我们的六月过得不错。
对，然后我们也在虽然我们在那个上岩洞其实没买到什么周边，包括那个 MBC 的
周边
也变得很少，但是我们还是买了几样东西，然后想送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在小宇宙或者在微博参与，到时候我们会公布大家的参与方式，然后我们送给大家一些很小很小的小周边小纪念品。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あれは我が家の霊天狗、太陽を浴びると溶けてしまうらしい、小さな友達後ろに乗せて 電動自転車またがって。